Hello， 大家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月8号，欢迎收听集合游戏频道加丁 news 节目，我是主持人 Jerry。
大家好，我是 Max。
我是月月。
我是萝卜。大家好，今天是家长不在家版本。
哎，
新年好，新年好，
您来了啊！这期节目上线的时候应该是2月10号，
嗯，
就大家听到应该是大年初一，
给大家拜个年啊，不是早年了，拜个年，大家新
年
好，
这个龙年大吉，万事如意，
嗯，
哎，说点吉利话。咱们这期节目录的也比平常要早一点，现在应该是周四，正常的话咱们新闻节目是周五录。
对，
周四录呢可能就是新闻会相对的少一些，因为很多还没发上来。
那你不得有点补偿？
哎，对，所以这个节目末尾吧，我们这个给大家准备个活，大家一块儿庆祝庆祝。
大家听到最后啊，
哎，也是站好这个最后一班岗。
哎，
嗯，既然说到新年了
啊，
肯定少不了的就是这个置办年货啊，买东西啊，
嗯，
吃的喝的玩的。
嗯，主要是玩的，
哎，主要对咱们来说肯定主要是玩的啊，有很多这个春节想要玩的游戏啊，或者说是攒了一年，然后错过的东西，可以趁现在买。
对，
大量的国内的厂商也是在这段时间啊 ，Steam 上有这个农历新年特卖。
对，
到2月16号截止。
嗯，大年初一就这样上班了。
哎，然后打海量的游戏呢，也是进行了打折，有这个戴森球计划呀，
对，
完美的一天啊，然后《异剑风云决》啊，还有这个《动物迷城》等等吧。
对，
有非常多的游戏。
哎，像还有一些像《暗影火炬城》、
《
仙剑七》，还有那《蜡烛人》。
这个我又要再补一下，《仙剑七》是个好游戏。
好游戏，
你真的吗？你
真的吗？
真
的真
的
是好游戏吗？
真的是好游戏，我没有重楼。
你就对，你看，我就知道你的目的不纯，你知道吧？
一定要说重楼，
带着自己这个
违粉的心态，有一个你喜欢的独唯的一个角色，你就说整个游戏是好游戏，这种行为，就像我喜欢某个明星，我就说整个电影是个好电影，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是泰勒·斯威夫特变球
啊？你怎么自己给？哎，就是没见过这样的，自己给自己挖个坑，然后先往里站。哎，行，总之是有很多活动啊。然后说到 Steam 呢，其实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最近 Steam 的咱们这个叫什么
新品节、
啊，
回来了，
上线了，
嗯，
其实感觉跟上次没有隔多远。然后这次大量的游戏也都出来了，海量的试玩，
对，
有很多其实大家还都很感兴趣。
是，你们都玩啥了？
对，提前跟大家说了，让大家哎，咱们玩一玩新品节的游戏。
翟瑞要求我们每个人回去啊，玩一玩新品节的这个游戏。
哎，
不玩10个，今天来不了。
给这个 KPI 了，是吧？
完了，我没玩够10个怎么办？
这话不是我说的，我没说这话啊。
行，那我先跟大家说一说吧。
哎，罗先开始。
我今天来这个节目，主要负责给大家说一下新品节里面出现的这些 RTS 游戏。RTS 也就是所谓的即时战略啊。
嗯，
因为这次确实出了一些比较受大家关注的。RTS 游戏出了 demo 试玩。我玩的第一个游戏叫风暴之门。
也是最近很火。
对，大家应该也都听说。
风暴英雪，
你们哎，
别一会儿暴雪
触发什么连段吗？
暴雪的事儿咱之后说啊。
哎，
好啊，
这个风暴之门啊，它跟暴雪有很深的渊源啊。它是由冰霜巨人工作室制作的，由暴雪老兵组建的工作室啊。
是
老兵烧烤啊。
哪有烧烤？
他
哪有老兵？
看出今天没有家长在，想说啥说啥了啊。它是一个暴雪类的 RTS 游戏，因为 RTS 游戏本身分成许多种种类嘛。暴雪类的特指那种动作性很强，很注重微操，很注重细节操作的 RTS，
快速反应。
对，与它相对的就是那种像什么，举个例子，像帝国时代吧。帝国时代就是那种不太注重微操，你可以微操，不是说它不能微操啊，有专门擅长微操的帝国时代玩法，但是整体来说帝国时代更偏向于资源管理和运营，
就是大局的
大局观。对，你喜欢操作细节，杀我几个兵你随便杀吧，我在家里继续分农民，我早晚能用大部队压死你，对吧？这个风暴之门就是那种你一玩你瞬间就回到了那个年纪，小时候坐在电脑前搓魔兽争霸三搓星争霸的那个年纪啊。
对，这游戏越玩越年轻啊，
越玩越年轻啊。
嗨，
我是没想到活这么大岁数还能玩这种东西啊。他
你这是好话当好话听还是坏话听？
哎，接下来你们就要仔细听听我说的是好话还不是好话了啊。
嗯，
这游戏他甚至做的不是一个暴雪 like 的 RTS，他就是个暴雪的 RTS。
他是 like 暴雪。
他就是，他就是，我感觉这帮人就像中了一个什么时间魔法一样
啊，
被困在了那个年代。然后他们做的这个东西全都是那个年代的，比如咱说点细节的啊，比如说我这次放出来的这个 demo 包括两个种族，其中一个种族就是这个人族嘛，我玩了一下这个人族啊，它是一个科幻的画风，人们都穿着那种动力装甲，
啊，
就像星争霸的那种感觉一样，但是呢，
啊，那不就是人族吗？
但是结果一开场采金矿
啊，
挖煤，然后有两种资源可以采，类似
这不就是
对，类似于星际争霸里的 晶体矿和气矿嘛，对吧？
类似于这个魔兽魔三里的
魔兽争霸三的那个
木
材木
材和
金币嘛，对吧？你在这个游戏里几乎是找不到任何新东西的，它全是已经有的东西。如果你是
一些非常有即视感的，
对，如果你是《魔兽争霸三》玩家，你是星际玩家，你在这游戏里你就觉得就回家了，感觉就是。然后你比如说人族的第一个兵营能造什么兵呢？
嗯，
100块钱一位的拿剑的近战兵
啊，
就跟《魔兽争霸三》的那个人族的那个基础单位一样，剑兵嘛，对吧？富特曼嘛，脚男，对，还有火枪手，但是不是矮人，那是星际争霸那种穿着动力甲拿着机关枪那种火枪手，
机枪兵，
对，都在一个阵营里啊。他除此对，还有
等会拿着剑的和拿着冷兵器的，
对，
和拿着热武器的
都在一个兵营里能造出来 啊。然后，军械库，也就是这个造装甲单位的这个建筑，
嗯，
能造什么呢？能造一种坦克，
嗯，
坦克能可以走，也可以开炮，也可以自由的攻击，但是它可以趴下，花点时间变形，原地不能动了
啊。
然后这个攻击范围
一个炮台，
炮台范围变得很大，
啊，
然后那个火炮伤害变得很高，而且是 AOE，
嗯，
然后飞机。有一种不能平 A 但是有法术条的这个魔法条的这个单位，它是一个施法单位，能量条可以选择一个位置，然后定点释放炸弹，就是星际争霸二的那个豆芽，我就是说我说到这儿你就会知道这个游戏就是这帮人把暴雪的那堆啊老 RTS 的这些设计思路完全拿出来重新给做成了一个新的东西。如果有一天你小时候有没有梦想过，哎，我想知道《星际争霸》里的这个人族和虫族跟《魔兽争霸》里的那个不死族，哎呀，他们打起来是什么样的啊？现在这个梦想可以实现了，你玩这个游戏就可以知道。
那为什么我听上去，包括这个游戏一直有我观察上的那种感觉，
嗯，
它的那种掺杂非常的粗暴，就是包括它的美术风格也是，嗯，
这就不得不提到这游戏不好的那一面了，在我看来啊，嗯，因为这游戏其实目前人气还挺高的，呼声挺高的。
嗯，
因为对 RTS 玩家 RTS 玩家直到今天是非常好养活的一群玩家群体，你有就是好的，
哦，
出就是值得支持的
啊，有就是赚。
对对，因为已经玩不到什么好 RTS 了，你做了一款完全能把我们带回 RTS 辉煌时代的游戏，
黄金年代
的游戏，你不需要创新，你做出来了我就支持你，这是很多当下喜欢这个游戏的玩家的观点。但是我对他有一些不好的看法，因为
颇有微词，
因为他的观感太差了。这游戏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这个试玩演示感受是如何的，对我来说它就是画面表现力非常的粗糙，
嗯，
UI 像是那种我小时候玩的那种 Game Loft 上的那些粗制滥造的手游的那些 UI 一样，
哦
嗯，就是难看，
包括它那个预告片里那个字儿，那个，闪电，
哎，
啪出来那个字儿，
有点廉价的感觉，
啊，
我也不知道预算不足还是什么导致的。最重要的是它没有那种 RTS 应该有的，我个人非常重视的那种战场表现力，就是那种大部队之间交战的那种特别血脉奔张的那种让人爽的感觉，这一点在《星际争霸二》里是完全的做得比它好的。因为你回忆一下《星际争霸二》，或者说你回忆任何一个 RTS 游戏，
嗯，
你想象一下，一开始咱大家兵都比较少，单位也比较少，场面也比较空，但是到了这个战争的后期，咱们就是都有大部队，然后到打大决战，不管这一场我最后是输了还是赢了，总会出现一个一方战胜另一方，大量的单位在战场上被打爆打飞，
就是那千军万马，
千军万马
从一个豁口上冲上高地。
就是你想象一下，就星际争霸二，七八十个机枪兵整齐划一的在战场地上走走走走走，然后一针兴奋剂打进去，所有兵加速，然后一起开火，那个突突突突那个声音，
然后
对
一圈人对着那个建筑物，
那个然后那个建筑的血条咵就没了，建筑啪就炸了，其他那些敌人的单位四散而逃，被打得满地崩的那个尸体到处都是，然后一方就输了，不管是我输了还是赢了，最终我能看到一个非常有表现力的画面。这也跟暴雪的这个绝活有关，就是星际争霸二里面它是有一个系统叫做让步系统。你比如说啊，有一个很狭窄很狭窄的场景，然后我有好多机枪兵，我把这个小狭窄的场景给挤满了，这个时候我还要有一个额外的机枪兵从这一边走到另一边，
你要单独控制它，
单独控制让它穿过这一群机枪兵。很多 RTS 游戏里比如这个游戏它就会互相卡住就过不去了，因为路很狭窄嘛，但是在星际争霸二里所有的兵会非常智能的给要动的这个兵让步，你能看到这一批步兵特别特别智能的分出了一条像摩西分海一样自动分出了一条线，让这个要过去的兵过去
穿过人群。
对，这就是为什么星际争霸二他的这个部队永远不会特别傻的卡死在某个地方，或者自己找不明白路在那瞎转悠，永远不会。但是这个风暴之门我经常在大部队交战的时候 这种感觉就是啊，前面已经冲上去了，后面还在那儿，哎，让我过一下，让我过一下，让我开一枪，让我开一枪，我够不着。然后有的兵就被卡到屏幕之外，卡到野怪堆里，然后就出不来了，乱七八糟的。就、
包括那个时候那个魔兽三，
嗯，
大家排那个阵型的时候会有前排和后排的区别。
但是魔兽争霸三时期的排阵型就属于是选手自身实力太强了，他会主动的控制这个位置，但是。魔兽争霸三的寻路和让步还做的不是特别好、还是偶尔会出现一些兵傻不拉几找不着路的情况、这个问题最严重在星际争霸一，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梗，就是龙骑兵，神族的那个龙骑兵、他经常喜欢自己不知道就干嘛就散步去了，自己不干活就走了、寻路出问题嘛、但星际争霸二几乎彻底解决了这个寻路的问题、但是风暴之门 Stormgate 这个游戏差不多可以说就是既没有在画面表现力上满足我，也没能在巨大部队
的
细小的大部队操作上，这个手感上就说白就是手感嘛，手感上也没有做得很好。我认为这个让我产生那种思考，就是这个游戏的卖相像一款2014年的游戏，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在2024年卖出来了。其实这是他的幸运，如果他在2014年出世，他会被星际争霸二给爆杀，在我看来。但是现在星际争霸二已经停止更新很长时间了，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之前的事了。RTS 类游戏也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暴雪类的 RTS 出来。近些年比如去年最有名的是那个英雄联三，那英雄联三也被骂成一坨狗屎啊。
啊是。
不过英雄联三的战场表现力都比这个游戏好。最后胜利的时候一般都会伴随着一些整体部队的一个决战，然后枪炮声齐鸣的那种感觉做的还做出来了的。这个游戏就是我永远都在纠结我的这个大部队卡在哪儿了，哪个兵又不知道干嘛去了，就是给我的体验不是很好。
就一方面它继承了那些玩法设计上的一些优点，
但是它又没能继承到那个金刚钻
啊。但是那个一些小的操作上的优化以及整体的就是画面表现力上，你
又不是很好，
对，
我觉得不是很好。而且它这个加上这个 demo 目前连音效都没有、
啊、
所有兵打起来就是 拿两把泡沫剑在那互相摩擦滋啦滋啦的感觉、
哦、
就更让人觉得滑稽了啊。
嗯，
很朴素的一个游戏，他还缝了一些风暴英雄的内容，比如说野怪、场上是有野怪的、你把这个野怪清了之后会给你不同的增益，比如有的给你点钱、有的给你部队短暂加速，有的给你部队回血，甚至有的那个野怪营地清了之后会生成一只特别强的大怪
啊，
这个大怪会顺着那个路去推对方的家、
啊、顺着路径就开到了
对
方的大
本营，完全就是风暴英雄的设计啊。大家可以试试这个游戏嘛，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是当年特别喜欢暴雪类 RTS， 不过 RTS 这个东西时至今天啊，咱也不装外宾，它的面临的这个现状就是玩的人就不多了，
嗯，
然后而且还在玩的人很挑剔。
很挑剔，你刚才不说好养活吗？
完了，自我矛盾了、
我觉得很挑剔是他对这个品类他其实内在的一个要求。
好养活是因为他一定会去玩的、
嗯、
挑剔是因为他一定不会玩舒服的。你总是会
让，因为他玩的太多了，
玩的太多了，
他太知道，
他知道最好的 RTS 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他会一边玩一边骂。这个游戏用42的话说，很有可能会变成那种暴雪蓄奴的游戏，就是这会有一帮人一直在玩它，玩它，玩它，玩它，一边玩一边骂。所以我希望这个游戏在后期运营的这个过程中啊，能不能就是你既然要学暴雪，你学点精华，你别学暴雪最糟粕的那部分、
哦、
比如说什么好用我就学什么，什么好玩我就不让你玩什么、
啊、不要教我玩游戏
对，你别教我玩游戏， 你把这游戏放开了做，不要太强化竞技性这一块，你把娱乐性做好。说完这个再说一下另一款 RTS 啊、
哦、
是这个家园三，这也是这次金品节特别受期待的一款，
应该说是最受期待的几款之一了、
对，我也不知道为啥，难道大家很喜欢玩家园这个系列吗、
嗯、
我不知道啊，但是家园确实粉丝挺多的，咱们集合以前也做过家园系列的这个
故事节目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42哥哥做的非常好听，我还昨天还听了一遍，这个
是玩上瘾了听了
这对，一边玩一边听的。但是这次家园三的这个 demo 并不包含剧情模式、它放出的是这次专门新加的一个新模式，叫 war game， 就是战争游戏模式、这个模式是个 roguelike 模式
啊、在这里面加了个 roguelike。
对，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下流程啊，简单来说就是它可以1到3人联机合作、
嗯、
你可以自己打也可以3个人一块进了之后它是一个关卡一个关卡，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这样去实现的，大家会先进到第一个场景，然后你的航空母舰会飞进来，还带着一些简单的护卫和资源采集的单位、这个游戏它的卖点就是 3D 的地图，它是不只有 X 轴和 Y 轴还有 Z 轴，它的场景是一个纯立体的、不像比如说魔兽争霸星际争霸它不只有一个地面吗？
对，
还有空中单位分两层，这个游戏是完全立体的， 这也是它复杂的地方，很多人说不好上手也是这个原因。
我能提个问题吗？
您说，
就是关于这个 Z 轴，我始终不太理解，它可以理解为像是那个魔兽争霸上那个有那种什么飞艇，说这空中单位，可以理解成这种吗？
你不，其实不太能这么理解，
其实不太理解，
对，
因为你的路线规划你是可以通过从上面绕一下，就是比方说我们正常玩魔兽三吧，炉窝三吧。你想绕到敌人后方，你可以就是转圈绕到他后面。
嗯，
那这游戏的话，你其实你可以走下面，也可以走上面。
是这样的，因为《魔兽争霸三》，拿《魔兽争霸三》举例嘛，
嗯，
像有一些飞艇和石像鬼那样的空中单位，它的本质其实就是拥有空中属性的地面单位。你这么说能理解吧？
它的本质是一个个高的地面，
对，它可以过地形，
哦，
它可以，它不能被近战攻击击中，它只能被远程攻击打中，或者一些对空的方式能打的。它是一个特性，
嗯。
这个游戏本身是没有 Z 轴的，它还是一个平面。空中单位你可以理解为一个被拎起来的东西还在这个平面上飞，
哦，懂了，
对吧，
嗯，
但是这个游戏不是的，它整个游戏是一个纯立体的一个世界，
太空战，
太空嘛，宇宙战斗就是这样的啊。
嗯，
那说哪了，就是说这个游戏为了说流程是吧，
嗯，
它是 roguelike 的这个 wargame 这个玩法是先大家一起进入第一张图，进入第一张图之后左上角会出现一个进度条，像它是以一个一个的小红灯的形式来展示的，可能如果这个红灯一共有大概八九个吧，
嗯，
如果红灯全亮了，就会有大量的敌人醒过来干你，因为这个大家也知道，家园的设定是一个回家的故事
啊，
一群宇宙中的这个
春运故事，
哎，一个春运三啊，
嗯，
春运三，它讲的是一个回家春运的故事，但大家想回家过年，不是什么玩意儿，就它。大家要想经历漫长的宇宙的这个旅行回到自己的家园，就需要经历一个一个非常危险的宇宙空间，
嗯，
当你刚进入这个空间的时候，敌人其实是懵逼的，可能在坐沙发上看电视呢，嗯，来了一帮人，然后就开始
他们有反应时间，
对，他们有反应时间，也就由这个左上角这个进度条这个红灯来表示，当这个红灯彻底满了，就意味着这个区域的所有敌人都站起来要干你了，你就几乎很难坚持，尤其是这个区域的资源是有限的，你很快就把矿采完了，
嗯，
在这采完的矿之后，你的每一场战斗都是你单纯的在亏，因为你只要打仗就会有战损，
嗯，
你就会死人，但是你又不能补员，
嗯，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解决这个区域要解决的问题，然后赶紧走去下一个区域，别让你的部队受太多的损失，
嗯，
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你解决这个地区的这个任务和问题解决的快，你这个灯还没有很多，你觉得战斗压力不大，你可以在这多停留一会儿，采集一下这儿的资源，等你觉得有压力开始亏了，你再去下一个区域，就这样一个区域一个区域，每个区域有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和任务目标，你越快的做完这些目标，就越快的可以去下一个区域。但是它是个肉歌，
啊，
我还得说一下它肉歌的部分啊，
还有肉歌的部分，
它对这个亮点就是肉歌嘛，
嗯，
它的在进入游戏之前你是可以选一个 build 的，你就已经可以选 build 了，你可以选择我想成为一个以快速攻击为主的攻击舰队，或者是一个资源采集的舰队，你在进去之前就决定好自己这个舰队是什么方向的发展方向了，进去之后通过战斗获得经验值来获得叫做遗物的东西，其实就是三选一嘛，传统中哥的那个获得一项升级 buff，
嗯，
你可以选择比如说我升级我的最小型的侦察舰，让他们的，哎，给的数值还特别狠，
嗯，
攻击力提高200%，
哦，这样的，
对，移动速度增加50%，然后护甲降低25%，这是一个词条，这是你还可以重复拿这个词条让它的攻击力再高再高，最后变成这个小
叠加的是吧，
叠加的，对，
嗯，
这个小飞船最后就变成什么移动速度巨快攻击力巨高，但是挨打一下就死，但是很便宜没关系，
就是一个
水滴，
像一个人体炸弹或者说神风
卡车，
对对对，那种感觉的东西，
啊，
在第一轮交锋的时候就可以干掉大量的敌人了，
嗯，
但是它毕竟是小船，这个轻武器在这个游戏里是没办法反装甲的，
嗯，
就算攻击再高你也反零成再多也是零嘛，对吧，
啊，你就突破不了，
突破不了那个破不了它的防，
嗯，
遇到大船就没有办法了，所以你还需要有一些对抗大船的一些大炮大枪的这些船来解决这个问题啊，你就看你怎么去搭配这个 perk 来提高你的战斗力，找其他的 build 了，
嗯，
对，我觉得跟这游戏整体还是挺搭的，因为这个游戏它的一大卖点玩法一直以来大家玩过前作都知道，就是我这一关活下来的船可以带到下一关，
嗯，
我可以通过滚雪球的方式让我的部队越来越壮大越来越成熟，然后这个玩法其实是和这个肉鸽选 buff 其实是很搭的，
它本来就有这个继承，
本来就有这种继承的
前提，
对，它的，嗯，这是它属于它的特质。我想刚才说完 Stormgate 那个风暴之门的游戏的画面表现力差的这个事儿啊，我想夸夸这个游戏，因为它正好是一个正面例子，它的画面表现力实在是太好了，以至于我玩了很久这个 demo。因为你的飞船在宇宙中飞的时候，为了展示出它是你的我方的友军飞船， 它的会有一个尾灯，尾灯会拉线，拉出一条长长的蓝色的线，然后敌军的飞机会拉出一条红色的线，加上这游戏画面进步非常大，飞船的那个建模极其精细，开火特效做得非常好，你可以看到当你的飞船排成一队，编好队，整齐划一的朝一个方向飞的时候，一排整齐的蓝线飞过去，而敌军的飞机要和你交锋的时候，一条红线飞过来，两方部队在宇宙中就要见面的时候，因为船的吨位不同，它的移动速度是不一样的，小船肯定是先交火，两方小船先交战，然后你就看到两方小船一加速，然后那个蓝线和红线一交错，就像轻骑兵互相冲的时候
冲阵
一次交火立刻又错开的那种感觉一样，中间可能会炸几个飞船，然后就死掉在那里了，剩下的船就一转身开始机动，然后他们的那个蓝线和红线交织在一起的感觉让人感觉非常非常的漂亮，
像海盗那个两艘船，
两艘对海盗
开过去之后，
对对对，
瞬间说开火，
对对对，然后就一套扫射，然后又分开了之后，然后紧接着你那些重吨位的大船从后面跟上，他们有些大枪大炮大鱼雷什么的，然后发射出去的那个轨迹都是和你的颜色是有关系的，比如你我方的炮都是蓝色的，敌方都是红色的，
你是不是那视角能拉得很近能看到？
哎，对，这也是这次这个游戏为了展现它这种非常漂亮的战斗画面，它在镜头上下了很大的苦功夫，甚至你玩教程的时候有一大部分就是教你控制镜头，它可能有十几个组合键和这个键盘上的键，还有这个还发明了一套新的这个操作镜头的方式，就为了让你能自由的完全没有死角的以你想要的方式去控制这个游戏里的镜头，因为镜头很重要，因为它是个 3D 的游戏，
它要用一个 2D 的
屏幕，对，你
屏幕
是 2D
的， 3D 的事讲明白，
对，
本身是一个很
玩这个游戏你必须得非常频繁的去转镜头，你才能理解这个 3D 世界，它不像你魔兽争霸你一个 2D 的，对吧，你怎么你鼠标拖到哪儿看到哪儿，很直观，这个就除非你一直转镜头，否则就一切都不是很直观，它那个转镜头的那个方式之复杂，你可以双击点某个部位，然后就可以放大到某个部位，拉前拉后，然后镜头向上向下垂直动，这个细节的这个镜头的操控之细节简直达到了某些 3D 黄油的这个地步。
我想说的是达到了某些建模软件，你就是蹦出一个 3D 黄油给我整不会，
差不多一个意思
啊。
就我想说这个画面表现力好到没有几乎没有替代品的地步，如果你特别希望看到特别美丽壮阔激动人心的太空舰船战斗的 RTS 游戏，这游戏是没有替代品的，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玩一下这个家园三，
确实听上去非常吸引我。
对，
嗯，
说完这两个之后，其实按理说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但是我还想再说第三个，也是个 RTS 游戏，
又是 RTS。
对，我这次就是狂玩 RTS 游戏，这游戏叫《幻想战略录》，是一个东方的同人游戏。
你在一本正经的说什么呢？
我终于可以在极客网的新闻节目里提到东方了。
原来你是车外。
对，我是月供啊。这个它是一款东方题材的二创的 RTS 游戏，它是一个挂着东方皮的帝国时代。然后你同时它还有英雄单位啊，就是英雄单位就是所谓的游戏里管他们叫主角。
嗯。
也就是咱们这个伯利灵梦老师，他
伯利灵梦老师还行，
对，这他也是这次这两个 demo 里唯一一个，这三个 demo 里唯一一个有剧情模式的一个 demo， 因为他可能只有剧情模式啊。我这有一个暴论啊，我认为一款优秀的 RTS 游戏必须有一套非常完整好玩的剧情模式才行，
单机
剧情模式，对，这是我对 RTS 的一个除了画面表现力以外的另一个要求，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啊？这个
我估计很
幻想战略录这个东方。啊，这个游戏呢，你控制东方那里面那些有名的主角，什么灵梦啊、蒙里莎什么的，
啊，
他们突然有剧情，
他们都是主角，
他们都是主角，
啊，
也同时也是英雄单位，
嗯，
然后修一个神社，神社就是大本营，
嗯，
然后造小妖精，妖精就是农民，然后四周去采集一些资源，这游戏里的资源都是跟这个东方这个主题有关的，
啊，
比如造农民的基础单位是酒，
啊，
因为神社就是酿酒嘛，
嗯，
然后还有一些零食不是那个吃零食那个零食，是灵力的零石头的石啊。通过采集零食，
哦，
你们看在座的两位看我的眼神现在都已经变了啊。对，采集零食可以，
他画面很兴奋，你知道吗？
采集可以获得一些这个信仰啊，这大概类似于气体矿一样的东西，还有生产出一些单位，然后带着让你的英雄林梦老师、蒙蒂莎老师他们带着这些单位就推过去把敌人都给打死，然后
我能再提个问题吗？那一般像这种车万的同人游戏，它会体现出，就是原作的一些个特点
啊，对对对，
原作它其实是个弹幕游戏嘛，
对
对吧？你像不管是它那个变成了那个银河城市的，
对对对，
还是养成式
的，对
对，它
都会
有那个弹幕，但这里面有弹幕吗？
有，
哦，
其中就说到莫里莎老师的大招， 他每个人放大招需要先获得一个资源，这个资源就是弹幕游戏里的那个币，啊，然后获得那个币之后就可以放大招，门体杀大招就是这个魔炮嘛，它有一个大型的直线范围的持续的伤害，然后可以把小怪都给化成渣，就是伤害非常高。同时它有另一点特别符合原作的这个特色的，就是说垃圾话。因为东方，大家熟悉东方都知道，他那个对话特别有意思，一帮小女孩嘴里都不太干净，骂人都不带脏字的，然后说一些特别难听的话，互相一点脸都不留。加上林梦老师这个人，大家知道
你为什么说的如此顺利，
是你如此熟练啊。
就是因为林梦老师他喜欢打人啊，每次出现异变，就是东方题材的游戏都会有一个词叫异变，一般是每一座的主题，就是说咱们幻想乡出事了，灵梦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把所有我觉得有问题的人都揍一遍
啊，
只要我一直揍下去，我早晚能揍到那个真正该揍的人。
手持两把西瓜刀，
对，
从南天门揍到蓬莱东路。
至于那些我揍错了的，那有本事你告我呀，对吧？这是东方的这个一个 RTS 啊，大家有兴趣，如果你喜欢小女孩打架，也还喜欢帝国时代的话，可以试试这款啊，说不定这三款 RTS 游戏里你最喜欢的是这款，我也不知道。
哇，非常
玩了这些，
我情绪啊输出拉满，那 RTS 大赏鉴啊。
是，而且我作为一个就是对 RTS 这类游戏真的一点都不会玩，我真的完全玩不来这类的游戏，
苦手，
对，超级苦手。但是任天萝卜说完了之后，就他整个这个描述就非常的有那种感染力，不知道是因为最后他来了一波情绪输出还是怎么样，就是有种被振奋的那种感觉。就
你确定吗？他最后明显是被东方给振奋了。你确定这跟 RTS 有什么？
你是真被振奋了吗？那我关注你 Steam 啊，你看你玩不玩
啊？救命。
行，那以上是萝卜体验的三款新品节的大作。
那你呢？
我说一款吧，
您说一款。
我是昨天玩了这个《哈罗德哈利巴》，这是一款他最早宣发的时候就有朋友推荐我说你看这游戏，然后他上了新品节，我甚至有同事来问我说你对这游戏会不会感兴趣？因为这个游戏就像刚才萝卜说的，它美术表现力的问题的话，这款游戏的美术表现力在今天的电子游戏市场里属于独树一帜。
它是一个什么游戏？就是它的基础的定位是什么？
它基础的定位，我试玩上来感觉应该还是一个视觉小说。
哈罗德哈利巴，
对，
视觉小说。
对，哈罗德哈利巴就是这个你们大家扮演的这个主人公，
他叫这个名字。
对，然后你每天在这个城市里，一会儿我们说这城市的事儿，你每天在城市里啊，帮人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包括解决一下你自己生计的问题，这样的中间触发的无数个小事件吧。然后用各种小游戏串联起了一个小说的剧本这样的东西。但是这个游戏的美术是一个粘土动画风格的，
粘土动画
加这个微缩景观两相结合的这么一个美术风格。
它是真用真实实拍的这个方式来，
我不确定它是用真实实拍的方式怎么接绕就是现在游戏制作的流程了，因为你能
开发，
你能明显知道它应该还是一个 3D 游戏，它肯定是借助 3D 软件做的这个东西，因为你稍微了解一下就是粘土动画的那个制作的成本，你就知道它这个时间成本也好，经济成本也好，它是没有办法完成一个而且你想你在这里面你是可以自由移动
自由的，对 3D
的，所以这个成本对粘土动画来说是更难以解决的。
用 3D 游戏引擎模拟了一个粘土的风格，
对，但是我不知道它具体是怎么做的，我可以相信的就是它这个整个过程在前期的搭建上一定大量的使用了手作的这个实体场景。
那这游戏得做了多少年
我不知道啊，这个确实非常厉害，就
十年磨一剑，
光它这个之前的宣发就感觉有一段时间了，而且之前大量时间其实没有什么信儿，然后这次就直接上了那新品节，然后这个里面大量的场景就非常像是搭建的那种感觉，我怀疑是应该可能是就是前期进行搭建，然后再扫描啊或者什么其他方式，然后主人公的这个对话，然后面部的一些效果都非常好的呈现了那种该怎么说呢，犬之岛那个电影的那种风格，或者说是布达佩斯大饭店那种感觉，这就是这位导演的那种风格吧，好像都是一个人，就有那种美感，
确实还挺让人眼前一亮的。
而且他就天然的带着一种寓言气质，就是这种美术风格童话
和他这种想表达的这个故事很搭。
对，然后跟这个故事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吧。
他什么故事？他故事讲的是个啥？
那就得说一下这故事，
毕竟是个叙事游戏嘛。对，
然后这个游戏demo 很大，40多个 G， 然后我下来之后也没有玩时间太长，玩了俩小时吧，
挺长。
然后这故事刚刚渐入佳境的那种感觉，你扮演的这个哈罗德哈利巴呢， 他自己知道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呢？
嗯，
他知道这个世界历史是这样的，就是在冷战时候
啊，
因为觉得地球实在太不安全，说是、
嗯、
或者说地球就本身有一些问题，就有这么一伙人，就是哈罗德·哈利巴他们的祖先，就建了一艘这个飞艇，或者说这个飞行设备吧，
嗯，
然后就进入了宇宙，在漫长的宇宙，大概有100多年的宇宙航行的最终，他们穿过了什么，遇到了这种可以自己产生能源的藻类植物，
嗯
啊，然后遇到这种可以帮助他们进行维修的这种物质材料，
嗯，
然后最终在这个航行即将就是能源耗尽啊，或者说各种危机即将出现的时候，找到了一个星球
宜居的行星，
嗯，
就是它有一个恒星，然后温度可能也合适，
恒星附近有一个，
就它附近有一个恒星，然后他们就决定降落，但是降落的时候发现。这整个星球的大气是不适于人生存的，对他们来说就是毒气。
到此为止，这故事是完全是一个那个质量效应仙女座的故事啊。
啊，然后最尴尬的是这个星球没有地面，没有陆地，
没地面
啊，所以他们就直接沉入了。
它是一个纯液态的那种星球。
对，沉入了这个
星球的液态里。是一个大果冻。
液态里，
海底下有土地吗？有？
没有，目前也没。
完全是水的一个、
嗯。不知道，就是现在，嗯、因为在哈罗德的世界里，他从来没有走出过。
这个城市，
这个空间站，就是也不算空间站，这个
城市，
对，
这是大果冻，
海下城市吧，
嗯，
在漫长的2021几几年，然后他们这个时候就已经完全适应了在水下城市的生活了，
所以他们是在这个果冻里面建了一个城市，是吗？
应该是在原来的基础之上进行了这个管道的拓宽，
哦，
所以你进到这个城市里面，你会发现它的地铁是水管。
嗯
啊、
就是你站在那个水管里，然后
给你冲过去，
对，然后就忽然
水上大世界，
然后开始浇水，然后
天天玩激流勇进，
对，你就跟那个忍者神龟似的，
嗯、
就是你找一个那个管道，呜就下去了。
我以为你说马料呢，
啊，还是这种移动方式、
嗯、也挺爽、啊，
对，然后但是这一切都是哈罗德自己认知下的这个世界应该有的面貌、
嗯。
然后你前期玩这个游戏，你不得不说就是非常的慢，
嗯，
就整个故事展开非常的
慢节奏慢。
对，从早期你要开始为这个你自己的这个交通卡，它这个不叫交通卡，叫这个管道使用凭证，
地铁票
啊、就地铁票啊，
就点卡呗，
这个、
就是
对担心。然后到后来为了自己的这个打工，嗯、因为你给一个博士，做助手，而整个过程中你就渐渐觉得这故事好像在隐藏些什么
啊、
嗯，就比方说你去喂鱼的时候，你就能看到这城市外面有时候会飘过那种很大的鱼，
嗯。
然后那鱼后面会吊着一个小旗子，
嗯，
然后旗子上面就有人在上面写的字儿，
写啥呀？
醒醒，
嗯，
醒过来吧。
也不是这种，就是反正就是大概一些质疑你现在生活的一些，
哦，就是迪托邦的感觉就来了，
哎，
世界不是这样。
然后你就觉得奇怪，因为大多数人他是没有走出过这个水下空间的，
嗯，
那这个谁在给鱼上面写字还给他们挂旗子呢？
哦，有一悬疑的部分就在这儿了。
对，然后等到。我玩的快结束的时候吧，就出现了一个大事件，就终于整个故事开始
走向一个
起来的时候，就是你在忽然你给在给博士干活的时候，忽然你听到广播里有人在发消息
啊，
说我们收到了地球的讯息，
哦，
然后就你就等着，哎，那地球讯息要说什么呢？紧接着就要说的时候，这时候忽然有人进来说。两个大傻子，你们开始公放呢，就大概这意思。
赶紧关上了，
然后就咔，这个声音就戛然而止，
走路出来了。
那后面发生什么呢？就是未免剧透，我就不说了。
感觉会是一个很
经典的。哦 ，demo 没有停在这儿，
没有停在这儿，
还是讲了一些事儿。
还有很长的、嗯，
哇，感觉会是一个很经典的那种迪托邦的那种风格的故事，
就把你从这个无意义的生活，或者说你自己其实缺乏一些动力的这种生活里面，
一下滴溜出来了，
滴溜出来到了另外一个场景里，
嗯，
就这样一个故事，嗯，
配合上他这个
独特的美术、
独特的粘土动画，感觉
嗯，
值得一试，
挺有质感的，
嗯，
但是确实这个40多个G啊、下
有点炫对
对，然后早期的游戏体验确实是
有点枯燥，
非常慢。就是不是枯燥，就是它的叙事非常的缓慢吧，然后再加上因为它这个粘土的风格，可能导致一些操作上，就是跟大家理解的游戏这种流畅的质感其实有一些区别。就比方说，我花了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这游戏里面可以跑，就是我摁住 X 是可以跑，
它没有
提示吗？
好像是没有提示的，
哦，
嗯，
感觉也是一个回家的故事。
那就不知道了。
春运
的故事，
又春运，
春运四、
好，那其他人还有什么推荐吗？
月月有吗？
我啊，那我说的这个就觉得有点，我个人觉得可能跟大伙前面说的不太一个级别。
哎，那就得说 不一样了。
哎，这个游戏叫那个 Never Grave， 是帕鲁的那个公司出的、
知道了。
是一个类银河恶魔城加了肉鸽元素的这么一个，
又是这个加。什么什么
加加、特别逗，之前看那个咱们用户体验说这个公司叫任天堂，就是缝
纫
的
任。
哦，
特别，我觉得这个太精髓了。
可以
是，然后刚开始的时候看是因为它这个画风特别像死之歌，因为你一眼看就会被吸引，
而且那种打击感也非常像
是、所以一下子就被吸引了，再加上它正好有一个免费的 demo 嘛，就是我现在对这个公司的一个基础态度，个人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不想给他花钱，但是他如果让我免费嘛，就是作为一个玩家或者普通的消费者，你对一个公司或者制作组最直接的支持的方式，你就是给他花钱，
你就是不想支持他，
你就给他钱，对吧？
不想支持他，
他表达自己的态度。
对，但是就是，哎，我个人不太认可这个公司现在的这种方法，我不太个人不太认可，
你是这么想的？
是，所以，但是我不会说就骂他或者是打击他，那我就。我可以选择不给他花钱嘛，你作为消费者这个最基础的一个权利。
挺好，玩 demo 不用花钱对吧？
对，
所以玩一下 demo。
其实因为这个游戏我在玩了之后，的确我个人不是觉得很好玩。
你不觉得好？
我不觉得好，但是它其实是有一些个优点的。
那您能不能先给我讲讲它都缝了啥了，咱列一大单子出来。
哦，列个大单子。
对，就像咱以前聊帕鲁一样，咱会把帕鲁缝的都说一遍，您说说这个它都缝啥了。
啊，它缝啥，就是你玩这个游戏，我还是先再啰嗦一下，就你玩一个新游戏，不光是你在刚接触这个游戏你是不是喜欢这个类型，还是它的一些个玩法，它最大的乐趣我觉得是玩家是有探索感的，我是逐渐的从一个不熟悉的过程了解的这个新的系统，从不熟悉到熟悉这个过程，它是本身有探索性质的，但是这个游戏它没有给我这方面的探索感，
没有探索感，
它是把你默认为你就是丝之歌，等待丝之歌玩家，
我觉得它可能会有一些个用户画像的一些，
我就是等待丝之歌也不妨碍我在玩它的时候有探索感，
但是或者因为它就是 demo，
就是它给我的探索感，就我去玩这游戏就玩了一个来小时，所以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发言权吧，就不算是一个深度体验。
你就说说 demo 都玩到啥
？demo 的就这一个小时，我觉得我已经体验完了，就是我的探索感结束了。就是先是丝之歌的画风，玩法呢，你刚开始以为是类银河恶魔城市，但它其实你玩了之后，它其实是个死亡细胞。就它的肉鸽部分是个死亡细胞，所以你也没有办法说它是一个类银河，它那个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有很多结构的一个地图设计都没有，因为它是一个肉鸽嘛，随机的。
那不就是
死亡细胞可是随机生成的地图吧？没记错的话，
对，它这个也是个，
它也是随机生成地图啊。
嗯，进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它刚开始给你一个很新颖的地方是，它本体是个帽子，然后你挑的那个小魔女呢是一个平一的一个
帽子赠品。
对，帽子赠品，
是
这
个。那个宝可梦里面有一个，就是那个上面那蘑菇是你的本体，
对，
底下那螃蟹是假的。
迷宫饭，迷宫饭那石化鸡蛇
啊，对，
蛇
是
本体，
蛇
是
本体，
鸡是屁股，对，
懂了。
然后那个帽子其实是你的本体，然后那个小魔女，就那小女孩就是个赠品，你是平移在那个上面之后行动。然后你探索了半天，你会发现你就是用了一个丝之歌画风，还有一些个奥德赛的那个帽子系统的那种平移式的。它后面会有，但是它不会像奥德赛似的有那么频繁的，它只能平移在一些个精英怪上面，然后探索死亡细胞的玩法。然后呢，如果说这个玩法你觉得刷起来觉得挺没有意思的，它后面还给你加入了类似于《灭灭启示录》里面那种家园建造的那个部分，然后你去刷怪升级，然后解锁建筑，然后回你的大本营之后可以造一些个有功能性的建筑，解锁一些 NPC 给你打铁呀，升级武器呀。
你说到这儿，我觉得
他们擅长的这个领域吗？
你说到这儿，我觉得没那么缝啊，我觉得还挺像一个正常。但是好像在这个品类里这种做法似乎就不算是特别的。
你看，是你看类银河魔城或者是这种横版游戏里面的功能啊或属性其实就是这些，但是它给你的即视感太强了，就玩到某个部分我的脑海里就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作品一个游戏。
我能理解你，包括你说你不觉得它有探索感，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 其实这类游戏探索感很重要，我玩这类游戏我最看重的就是探索感，但是因为它是从所有你已知熟悉的作品里去找了一部分放进来，以至于你就看不到你没见过的东西了。
是的，他这个公司其实好的地方就是他知道哪些个作品
该缝，
对哪些地方是好的、
嗯、
因为之前我不是还说过那个言语避难所的二的言语献祭，他、
嗯、
能感觉到这个
三维弹球、嗯、
这个制作组他想把那个一些个好的创意都融入到游戏里，但是他失败了、
哦、
就是这方面他的确没有任天堂强、
嗯、
任天堂强、
哦、
因为他没有缝好、
这个得说清楚啊，
缝任天堂，
对缝任天堂、
啊、
他没有缝任天堂
好，大师级裁缝，
但是这方面缝任天堂做的就是还挺好，他能把这些优秀的地方给你缝到一起，他没有那么违和、就是、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你说完之后我觉得他们这个组有一个绝活就他能找到这个市场中空缺的那个东西，就比方说帕鲁这个事儿，其实大家很多人就是不喜欢，但是又在说，但是他弥补了一个我什么什么什么的空缺
啊，是
啊，对，然后但是你看这游戏他是不是又弥补上了一个，
你觉得能吗这游戏，按照月月的说法他就是没弥补上、
嗯、
可是这个我个人觉得因为我这个品类的游戏我玩的会比较多一些，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类的游戏，就像我不太喜欢 RTS 的游戏、
嗯、不喜欢不喜欢
怎么回事我
好像总这样啊说完啥之后最后来一句
不认
就是我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你看这些即时感我都能对得上、
嗯、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他的受众他可能是大众更多的玩家、
嗯、
他可能只玩过其中的一款两款，他甚至可能都没玩过、
嗯、
但是他可以在一款游戏里把这几类游戏里的好地方全玩到、
嗯、
而且它融合的还很好，那你不觉得就是完全没有玩过这类游戏的那个玩家如果拿到这个就有一种买一赠四的那种感觉，
哦
瞬间你玩了四款游戏的精华最好玩的地方，
是
我更愿意去直接玩那四款游戏，
你没玩过那四款游戏那还行，
是啊，你像我玩过比较多的这种、
嗯、
我玩了这游戏之后我会想把我之前说那四款游戏我都单独再玩一下、
啊、
我知道、那个、
我问你一下吧，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关键的点、
嗯、
你得说说，
嗯，
就是视觉这一块，因为咱们在聊帕鲁、我已经连续三期电台聊帕鲁，
你是、
嗯、
咱说好这是最后一期，
好像你很喜欢这游戏，
好，对，好像我来集合就是为了聊帕鲁似的、
哎、啊，这
啊，还有好多听众说嘉宾萝卜聊帕鲁聊得多，我再声明一下，我不是嘉宾啊，我就是集合我就是集合网加养的帕鲁啊，
啊，
加养帕鲁。
我想问你这个视觉这一块，
嗯、
因为很多人说到帕鲁缝，其实咱说句良心话、
嗯，
视觉是核心原因，
对、
嗯，
就是因为大家看到了它有点像宝可梦的那套，
对，
即视感，对吧？
对，其实不是玩法上的，
对，
嗯、
咱那你说说这个游戏有没有同样的问题？就是一眼看上去它就是什么别的东西？
一眼看上去就四只哥呀，就这整个都
它就那么四只哥吗？
而且它
空洞，其实它那个动作非常像，
就砍人也是唰一下那种。
不是它那个中间的那个动画特别像，
是的。然后它的那个有一些个地方，
它居然缝了一个还没有不存在的东西。
没有空洞骑士，
空洞骑士
啊，不是四只哥哈、
嗯，
四只哥空洞骑士它那个
差不多算一个东西是吧？
对，
行。
所以，就真的这个游戏给我一个小时之后。我就迅速的消耗掉我的热情
啊！
虽然尽管他的打击感其实还不错，
是他既然学的那个，肯定打击感不错呀。
他的打击感其实还是不错的。当然，我对这游戏还是有一些期待的，就是他这个，你看，他就是能够抓住任何玩家的一个小的痛点，能够吸引你的一个。
对，就是这个活儿，我就还在想，你刚才问我，你说他补上四只哥的这个空缺了吗？我觉得没补上。
嗯，
但是你仔细想想，他补上宝可梦这空缺了吗？
他也没补上。
对
呀、
啊，他就是哎，乍一听你好像哎，我需要一个这样的东西，然后你进去你就想进去玩。
他
你玩完之后，你发现他用这样的题材做了另一个东西。
这帮人他不是来搞建设的，他是来搞破坏的。
嗯，
就是说我要把你们建设好的东西狠狠的砸碎。然后我带点哎，都围过来看啊！我给你把从废墟里扒拉开了，我让你们看看里面到底是啥
啊！而且我是从这边拼一块砖，然后那边拿个厨房，然后最后给你组合成样板间那。
但是我现在就是这个游戏对我来说的意义就是，你越说这游戏对我来说的意义就是，我想看看他这套商业逻辑最后到底能走多远。
是
帕鲁有人认这个东西，还有没有人认？或者说他再下一款还有没有人去认、这个？
那你说帕鲁，我都觉得他可能不是一个特别能长远的游戏。
我想呼吁一个事儿、
嗯，
大家能不能在试？如果有人想玩这款游戏，或者说打算买这款游戏，咱能不能试着把帕鲁的事儿忘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嗯？
因为我始终在想，他在这款游戏里做的缝合会不会就没那么招人 或者说恨，或者那么大的话题性争议性了。
你担心这个爆火，帕鲁的爆火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并不能为后面
的
决策产生影响。
如果我们真的抛弃帕鲁这件事儿，单独看待这个游戏，最后发现似乎可以接受，没那么不让有那么大争议性，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帕鲁这件事儿里最大的问题不是抄和缝的啊？但这个事儿就之后咱们再讨论了啊，因为游戏还没发售嘛，对吧？
这个我觉得。只是他给把这个现象给放大化了。如果我不知道他是帕鲁这公司做的，那我可能
就不会这么觉得了。
带着一个类四之歌，满足一下自己四之歌的一个期待的一个游戏，
就
免费的呀，对吧？它又是个免费的，
你看看。
所以去试一试。可是进去之后，你以前的那种，你可能看到有一些既视感，会觉得是致敬啊什么的，哎，挺好的，把这些优点缝到一起，玩起来组合拳还挺好玩。可是有帕鲁这个事儿之后，我就会，我靠，果然是会缝，他果然会缝，
你就觉得这成了他们一个固定的
商法，我觉得很正常，
我进去就会带进来，
的确会有一些个偏见的，这是实话。然后要说的另外一个就是相声模拟器，然后
相声。
我作为一个
是一门语言艺术啊，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行，
开始了啊！因为作为一个天津人，咱们的哏儿都之魂，这个时候就被激发出来了。因为说到相声，那肯定是都想什么德云社呀、郭德纲啊，然后一些个老的相声艺术表演
啊。
然后看刚开始这个看这个宣发的时候，其实觉得他可能就走这么一个形式，他可能就让你大概体验一下，因为他整个这个游戏他。不像，
它是一个模拟经营还是
模拟经营？
它是解构说相声这个行为本身
哦，
然后让你用游戏的方式重现怎么说相声，
就真的是在说相声，
说相声，而且还做配音了，一句一句给你念出来，
是
就导致它尬上加尬了，
尬上加尬了。
你看这个，我刚才吃饭的时候跟萝卜我俩有一些个分歧的地方，就是我对这款游戏目前来讲还是挺满意的
哦，
但是萝卜好像不太行。
我也是天津人啊，
你俩都是哏儿都人，
对，你不也是吗？
你不也是吗？
是，
对。
今天这屋三个爆白，三个天津人，
哇塞，
你有压力了吗？
就突然被孤立了，
谁是爆白啊？你说什么呢？
谁是爆白？对，
说什么呢？
所以能再解释一下这游戏是玩啥的吗？
这游戏就是就是有点像刚才这位老师说的，它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互动小说，它其实就是类似一个互动
拼句子。
对，
你要拼句子，那你
比如
自己
逗哏说了句话，你要在几句话里选捧哏。
哦，
但你只能玩捧哏是吗？
对，只能玩捧哏。而且他这个原型，你特别明显能感觉那个逗哏的就是郭德纲那个原型，然后捧哏就是于谦那个原型。
你是这么想的吗？我能感受到他有这个倾向，但是他完全没有抓到于谦老师的精髓。
我操，完了！
于谦
就卖九块钱。
哎，传统捧哏的时候，一般要求的是。展现出捧哏这个人跟逗哏这个人的区别，他捧哏这个人很正常，思维很正常人，但逗哏这个人，
没听说过，
就有点神经病，对吧？但是捧哏这个人呢，在于谦老师这儿，就其实他进化了这个岗位，你知道吗？于谦老师捧哏对于于谦老师来说，真正做到了三分逗七分捧的点在于有控场能力。
可说呢，
哎，于谦老师
来劲了。
但是大家其实整体来说对于谦老师还是很喜欢的，
是吧？
对。
然后玩这个游戏，
我认为他小瞧了于谦老师。
他你看他是说的原型不是于谦老师，人家就只是拿那个影射一下，是吧？
也对。
但是我玩这个游戏会让我非常浅显的去了解了一下这个捧哏和逗哏，它是基础是怎么运作？
哎
哦，
它
这个还能讲到这个吗？
它没有讲到，就让你直接去体验了。
就是你是意会出来的，
你直接体验了，而且特别逗。不知道是个大数据是怎么着，我打玩完了这个相声模拟器之后，它总给我推送郭德纲的一些个相声，
应该是个大数据了。
然后我还看了一下，
那你录完这期节目那更完了。
完了，就是我看他们的节目和我实际玩这个游戏是完全不同的感觉，而且我玩完这个游戏之后，我是真的特别理解。哎呀，你作为一个内容创作者，或者你参加这个，就你参与捧哏这个工作，他真的还挺辛苦的。
哎，今天我们这个节目最后有一个环节，还涉及到一些关于和捧哏有关系的事儿，大家听到最后就知道了。
好的。然后特别逗的是，我把这个还录下来了，就是我玩这游戏的整个这个过程，就是我玩游戏的过程和我看我玩这个游戏的视频的感觉也不一样。就是玩游戏的时候可能就会像罗布老师说的那种，哎呀，他不尊重这个
我没说他不尊重啊。
好，我错了。
我害怕，
我看你到底谁能把对方干掉啊？
就不太符合他对于相声的这个印象。
哦。
然后上面其中还有很多的网络烂梗啊之类的这种，但是你玩的过程中，
还是快乐的是吧？
还是挺快乐的
啊。这个快乐我不知道到底算不算快乐，
和你的童年经历是有关系的。
我童年的经历，一个是唤起我童年的经历了，还有一个，但是这个玩这个过程让我感觉我自己在刷，就我上学的时候在刷五三的选择题。
啊，就是他是逗哏讲一段之后，
我
迅速
的选出那个正确该捧的那句话。
我从这，而且它里面还有那种迷惑选项
啊，
就是那种你可以选也可以不选，它对也不对的那种选项。
好家伙，这么难呢？
是，就有一种我以前背历史选择题、政治选择题，然后尤其是到临时抱佛脚的时候，我都不太理解那句子本身的意思，我光背选项。
但是因为他要求你在极快的时间内就找到那个东西，所以你就会选错。
是，他有一个这么一个机制，就是他左上角有一个观众的那个情绪值，就类似于刚才卢老师说的那个读条似的那种，他刚开始的情绪值是满的，但是随着你选错、选慢，他会逐渐的下降。
哦，
这就是所谓的包袱。
嗯，
什么时候把这个包袱抖出来特别重要。
怎么抖、
是，然后他情绪值下降到最低的时候，观众就会要求退票。
哦，
然后这个整个这个演出就结束了。
宗旨啊是不退票。
然后呢，他这个游戏还会给你一个非常贴心的，你可以把这个倒计时给关掉。
啊，
然后我玩了两把之后，我果断给关掉了，因为我发现我不关了，我可能撑不过几分钟，因为他那个。在你不了解这个，就你还没有刷这套题库的时候，你不了解你哪些选项该选哪个，或者你需要多长时间去看它，
就是靠直觉的时候，它就是会错，是吧？
对，所以我就把那个给关掉了。然后等我大概刷了得有10来小时吧，我把这套题库刷出来了。就这个题库里面每一套题我都知道正确答案是哪个。
你觉得会喜欢这件事吗？
你也能编写五三了现在。
其实我倒不是真的就喜欢这个事儿，因为我想打全成就嘛。他那个全成就里面有要求。
你是那种玩家，你是那种被成就束缚了灵魂的玩家。
也不是这样啊，那就是挑战一下嘛。可以连段有个连段6次跳个杯，连段16次跳个杯。连段66次跳个杯，还有一个166次跳个杯。
他们太懂奖
杯了，我确定了，他就是被奖杯束缚，
被奖杯束缚灵魂的玩家。
他们太懂奖杯了。
然后我现在最高只能66，然后你把不同的梗连到一起通关了之后，你能解锁一个新的系统，叫艺术家模式。这个艺术家模式、
就把别人都熬死，你就是艺术家。
你懂相声，我发现了啊，你懂这个行业。
艺术家模式就是吃鸡模式。我靠，吃鸡相声。99个捧哏进去，一个逗哏，
不是
大群口啊，
说错了的出去。
但这个是你是不允许再做每道选择题，不允许有任何错误。你错一次就 game over， 就是以前那个正常模式，你
一命通关模式
啊，对，是一命通关模式，
还是
而且它的文本量的确还是很低的，
很容易重复。
它那个梗都已经重复了4-5次了
啊。
就是这段，我说这段不是说过了吗？已经穿越过一次了呀。
啊，
然后那个外宾也已经来访问过你。他里面有一个段子叫阿西玛，就说是有一个什么什么埃塞俄比亚还是什么一个特别远的一个地方，他们那边的那个特产叫阿西玛。阿西玛就是把那个玉米，
不用特意给我们再详细讲这个活，
讲一段，
我对这个活没兴趣，我靠。
就反正阿西玛这个段子，我说阿西玛这个段子我已经刷了4次了，怎么还在说？怎么还没结束啊？
要去过，
对，我觉得不太好。
就是我家里不都是教育工作者嘛，就全是老师嘛，所以我每次春节回家的一个潜藏的一个任务，就是我要为我的弟弟妹们去撑腰。因为他们很想玩游戏，但是家里的老师们其实是不太鼓励他们玩游戏的。
您才是游戏文化推手。
对，
所以我每次回家有一些潜在的希望能让这些个老师们对游戏没有那么大的偏见，
有一些改观。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相声模拟器真的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机会。
怎么着，你们家全家过年一块刷题
啊？对，一块儿，对，
一块儿刷题、
是啊，你想想，我
对确实，
因为我
家庭
一些天津震撼
啊，对啊，他们其实也会听，也听一些个相声的，就是我家里的这些老师们，他们平常也会听相声的
啊。
你把这个游戏转变成他们逐渐能接受的样子，但其实它是以游戏的形态展现在他们面前。那我带大伙儿，
大伙儿，
少少题，
哎，我给大伙儿讲段相声呗，然后带着弟弟妹妹们一起给他们讲相声，对吧？我们把大屏幕上放上这个相声模拟器，然后我的弟弟妹妹们在那儿操作着，然后我再给他们解说，然后这帮老师们围着，但我们看我们怎么做题。望天，你把它变成，你看又有相声，又能刷题，
嗯，
是这样的。我们小时候都考这个小学毕业必须得学会唱快板什么的
啊，真的吗？
初中毕业还得会摊煎饼，对。
你就别瞎说了啊！
有那么一个瞬间我
你有那么一秒钟你真的信了是不是
啊？
行，那 Max 说说你新品节玩什么？
那我快速过一遍，因为我每次新品节其实就玩那些看起来比较怪，给我非常不一样体验的游戏。我就是简单说几款，第一款是叫《冒牌猫咪》，啊，我在这个游戏里是一只刚被领养回家的一只成年猫咪。
哎呀，
然后我的主人是一个老太太，身体不太好。然后他以前有一只猫，然后但是因为他身体不太好，有一天救护车来找他，他那只猫就因为受惊过度跑了，然后找了一个月没找到，所以养了我作为替代。然后我为什么玩这款游戏呢？首先我养猫，然后我对这种扮演猫咪的游戏就是
没有抵抗力，
对，完全没有抵抗力，而且也会去尝试一下，因为我养宠物很多年，所以说你作为一款游戏来讲，你能还原宠物的点很有限，就基本我都能知道，但是这个游戏还是给了我那么几点不一样的东西。首先就是猫的视角是很低的，这个作为
扫地机器人，
对，确实是你很难去代入。然后其次就是猫没有，这个游戏你描述猫是一直想离家出走，并且
你这只猫，你
对
你自己
猫，我扮演这只猫是一直想离家出走的一个状态，就他总想说啊，我在这个家，爪子。磨锋利了之后，然后我自己也大了，我就去出去闯一闯。这个我想，哎，我家猫会不会？
它的核心玩法是不是就是想逃出去的？
核心玩法
密室逃脱，
其实就是它就是比较浅
啊。那看来
就是用几个任务教会你一些基础的操作，比如跳啊、跑啊，然后你要叼主人的牛排回你自己猫窝，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玩法。
太缺德了
但是这个体量也比较短。其实游戏性比较差，但是它是因为是个小猫咪游戏，然后你扮演一只挺可爱的小猫咪，然后我特意挑了一只眼睛和我家猫比较像的，所以说
挑猫呢，
对，所以说你如果喜欢猫，可以试一下这款游戏。然后第二个试的是一款叫《Dystopica》，这个游戏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你要建你自己的一个赛博朋克城市，就比如说你玩2077或者你玩云，
它是那种城市规划类的游戏，
对，但是它就玩法比较有限，也是建楼，然后你可以控制楼的高度，比如你玩2077的时候，一到晚上你会疯狂截图，因为那种霓虹灯啊，然后满空中全是那种空中飞行物，会让你很有拍照的欲望，这个游戏其实就是满足了你这一点。
哦，就是一个搭建，
对，搭建，然后
搭积木，
没有什么其他的什么人口啊这类东西。
对，刚开始是比较黑不隆灯的，它有一个键是加灯光，然后楼上就会有那些大投屏啊，还有一些真人 AR 的东西，反正就是一个小拍照模拟器吧。就是说，如果你喜欢赛博朋克，你可以来试试这个。然后第三个其实是一直有的一个系列，就是我玩的是这个 Cats Hidden in China。就是在一个
Cats Hide 系列，这我
知道。对 ，Cats Hide 系列，但是这个是在中国。就是一个。简单线条，你再要在非常大的一个图中，你要找18只猫。
给大家解释一下，这 cats hide 系列，这个后面一般会跟不同的词儿啊，
什么 in China、
in castle 啊什么的。
对，
总之就是给你一张特别大的图，
然后
犄角旮旯里面藏着一些小猫猫，你的任务玩法就是把它找出来，把它点出来，把它收集了。你的任务就是把这游戏里所有图的所有猫找齐了，就完事儿，结束。
Max 老师这么喜欢猫猫呀？
对，然后这个游戏稍微有点人性化，就能放大。这个游戏其实让我想起我姥姥小时候经常拿我电脑玩那个找茬，就是两个图，然后你找五不同。然后咱们机组作者，
机组有个朋友
叫 P8， 叫 Puzzle 8 嘛，感觉他应该
他总发这个，
他应该会喜欢这个。
十处不同，
那图都咋做的啊？
是，
如果你春节想玩点这种益智，全家也能玩了，可以试试这个。然后下一个是叫 Mullet Mad Jack， 这是一个致敬上世纪80-90年代复古动画以及日本动漫的这么一个游戏。它是一个 FPS roguelite， 它有一个挺有意思的设定，就是你要保证你每15秒要杀一个人，否则你就会死。所以
哇，太爽了！
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一个战斗的快节奏。它简单来说就是你要爬10层去救你老板的女儿，
但是这过程中每15秒必须杀一个人。
对， 我玩的是一个普通难度，所以说难度还可以。
嗯，
它中间的话会加一些转弯啊，然后敌人的一些编排啊，包括关卡的一些，比如说有的地板是有毒的，
嗯
啊，还挺刺激。
它是那种俯视角的吗？
第一人称射击 FPS
对，
然后每过一层，你可以在三个能力中选一个，就是一个 roguelite 元素嘛。
嗯，
但是这个游戏的美术会让我觉得有点怪，因为它有一个弹幕的一个显示区域，
嗯，
就你闯关之后，它会就是假那种弹幕，就夸你牛逼。
嗯，
但是那个弹幕是像素
666，
然后你的人物呢是那种街机。日本二次元，然后你的那个道具呢，又是那种美漫风，就是整个画风有点混，但是这个玩法还挺刺激的。
从不同资源库拿的，
这个就这个十五秒杀一个人这个事儿，让我回忆起我特别喜欢玩《生化危机》的佣兵模式
啊，对，
我非常非常重度的玩。
你是不是得规划一下什么时候让他死？
有，比如说面前有两只怪，你就不能一枪把他俩都打死，狙击枪什么的，
加的时间有点少。
打死一只之后，你就要把这只留着去找更多的，等你确定有更多的在附近，你才可以把这只打死。
嗯，
为了不断杀嘛，断连嘛。
但是这个游戏里，它一个房间空间有限，
嗯，
然后敌人固定刷两个或者一个，所以说这种策略的博弈感觉少一点。
嗯，
但是这个 demo 里有一个超难模式，如果感兴趣可以去试一下。啊，我主要是玩的这四个，就是画风看起来完全
怪逼游戏，
怪逼游戏，
嗯，但是玩的可真多呀。
啊，还有一个灾变前夜，它是一个俯视角，僵尸生存，但是这个游戏的地图指引就是稍微有点问题，然后导致我没有玩完。但是那片儿挺好看的，可以去看看。
行，
嗯，这就是我新品节尝试了几个。
这就是咱们四个人新品节尝试的，
也不仅是新品节了，其实还有，
嗯，也说了点别的。
月月说的假期玩儿啥，
对对，
嗯，
对，
就反正就是最近的一些个上线游戏。
我再补充一句吧，你刚才忘说了，
嗯，
家园三这个游戏今天最新的新闻啊，
嗯，
说原本应该是在3月9日发售，
嗯，
没几天了，按理说，
嗯，
但是因为这次新品节经过对反馈意见的深入分析，他们觉得 Gearbox 决定将家园三的全球发售日期推迟至北京时间2024年5月14日，
晚了两个月，
推了2个月零5天。
我记得去年他们就推过一次，
哎，对，这不是第一次跳票，
嗯，对，
不过还好没跳几天，如果不继续跳的话可以接受，
而且听你这意思感觉已经很完整，
而且你说哎，从3月9日跳到5月，
嗯，
我总觉得他在躲点啥，
因为三月份太精彩了，
没不少厉害东西在三月啊，
3月8号、3月22号都是大日子。
我觉得这也是新敏捷的一个作用嘛，
嗯，
就是也是帮游戏集中测试
验证
验证一下，
对，
嗯，给点反馈
挺
好
的。
我再补一个
好啊
新闻吧，
嗯，
就是之前盯那个 State of Play 的时候，
嗯，
回去看了一眼我的 Steam 列表，
嗯，
我就发现突然少了一个全成就的游戏。
你
就是，
啊，
就是这 Steam 这个，哎呦 ，Steam 这个成就这个系统啊，真是太烦人了。
会有你这样种，你这种
烦不到我，就只有你
根本烦不到我，
真的很。你要是 PS 的玩家，他会把那个 DLC 的那个奖杯和你正片的奖杯给你分开，
嗯，
他就不会。我不是追求完美那个成功率的那个，不会刷完美的，就是我基本拿着白金或者拿着全成就就结束了。Steam 这个可烦人了，他每次更新了新的 DLC 的奖杯的时候，就成就的时候，
嗯，
他那个完美成就就没
了，按比例下降
了，
对吧？
啊，对。然后我那个，我平常那个列表会放的有一个展示嘛，他突然就给我夸少了一块，
啊，
我还想上次少的是《咩咩启示录》，他就更新了那个新的 DLC 了之后，哎呦，我这个就发现那个就是个纯刷，他真的就是纯刷的一个 DLC，
嗯。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就是我就不要这个奖杯，就这样了？
对，考虑过呀。那我现在不就搁置了吗？
了
现在就搁置了，
行，
所以啊，我可喜欢《咩咩启示录》了，又跑题了，
嗯。
然后我就找时间一定把这个补回来。然后这次我说，你看又是哪个游戏更了 DLC 呢？结果万没想到是《神之天平》。
嗯，
然后它不是那个，
又是你喜欢的，
哎呦，真的是我特喜欢，叫那个《幻物之洞窟》，
嗯，
就是大伙说的面包房行动的那个面包房姑娘的那个故事嘛。
嗯，
但我没想到它，哎，怎么突然这个时候时装了？因为他之前没有发确切的那个上线日期，他只说是第一季度。
好，
然后
你觉得这是个信儿？
对，那你看肯定是快了，
嗯，
他快了才会时装了嘛，
嗯。
然后我就顺藤摸瓜去了那个 Kindle 的那个官方网站上，
嗯，
因为我会发现咱们国内的宣发好像没有说过，到底确切是什么时候，
嗯。
然后我看 Kindle 那上面那网站写的是2月13号，
哦，
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日期。
那也是在假期了，
是正好2月13号的时候
也可以玩这个。
嗯
嗯。
是面包房行动。
嗯，然后说到这个假期玩什么的话，其实我还有一款特别推荐的，就是这个也不推荐，因为我没玩，就 就是《绝地潜明二》，《地狱》
就是
《地狱老司机》。
在座的三四位里，有三位已经付了款了啊！
啊，
对，月月没买吧？
完了，完了，是我现在
孤立了，是吧？
是我现在孤立
了，没有，因为我是对这个《地狱老司机》它的一代特别喜欢。
解释一下，这个游戏叫 Hell Divers，
啊、
对吧、
嗯？
我看你对一代赞赏有加呀。
是因为我确实是我觉得非常好的联机游戏啊，然后我对这个二代就很期待啊。昨天。
嗯，
新闻的话是昨天公布的解锁日期是周四17点就应该正式能解锁了、
哎、给我难受坏
了，也就是今天我们录完音、嗯、
我们录完音出去待一会儿可能就能玩上了，
对，可能就能玩、嗯、
对，它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游戏呢？
嗯，
它是一个第一代是四人的俯视角双摇杆射击，然后现在是一个第三人称，
这是第二代了，彻底变了
视角玩法都变了，
月间的是
一个第三人称月间合作刷刷刷游戏。
对、
嗯、
但是不得不说的就是、
嗯、
这次同昨天他还公布了一个叫前情回顾介绍、
嗯、
是在索尼这边公布的、
嗯、
这个前情回顾介绍里面说上一部我们对抗的就是人类的敌人、
嗯、
就有这个虫族啊、
嗯、
有赛博星人啊，还有这个光族啊，在上一部剧情中呢都已经被我们这个
干掉了，
杀光屠戮
啊！我们甚至把有些种族都已经圈养起来了，
啊，圈养起来。
然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啊，帕鲁了，对，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啊，就忽然之间这个
帕鲁梗停一停
啊，
帕鲁梗
绝地潜兵又被号召起来，就是我们人类的边疆又需要我们自己守护了，
嗯，
所以这次剧情呢，也就是重新开始。
他是那种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的，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就是那种
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的预告。
宇宙需要我
啊，对，
人类需要我，
人类的文明需要你，
响应
加入绝地潜兵，
对、
啊，
然后出门你就被一脚踩死，很可能踩死，
就这样的剧情。然后上一部独特的这种玩家的行为会影响到剧情的走向，
对，这是它的一大卖点，它的剧情走向是由社区决定的，
这个、对，是由玩家社区推动的。就这件事儿，看来也是要延续到下一步，就是延续到
第二部
可以玩的这个第二部。
其实我想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
嗯，
就我也观察到，就是在它第一部是2015年的游戏是吧？还是14年？
我觉得好像更早吧，可能是15年，但是我时间观念已经不是很准了。
这如果我说错了，就我会剪掉的啊。这个它第一部是很久以前的游戏了嘛？那个时候我觉得玩家社区整体还是一种有正形的状态，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还希望这个故事往大家喜欢的方向去发展，
某一个框架里，
某一个框架在它整体框架里去发展这个故事、
嗯、
但是今天的玩家社区那可是一个抽象的社区，
嗯，
现在的玩家恨不得有活就整啊，我怀疑他这个如果现在还按照玩家的这个想法去发展故事，那可能就不能像当年一样那么在框架内了，
嗯，
现在的玩家真的是啥活都整得出来，他万一给我来点什么地狱潜兵大战彩虹小马啥的，我觉得
大战彩虹小马
也
是
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包括这个这次公布的前情回顾里面这个编剧自己就出来说、
嗯、
说我们对未来的剧情是有一定的规划的，
嗯，
但是终究无法掌控玩家的行为、嗯、
对对对、
啊、然后我说我作为玩家的话我认为这种设计很酷，但是作为编剧的话我又深感棘手，就是至于故事未来走向如何，只能说几个月后整个星系的面貌都会与此刻
我完全无法想象，如果我来干他这个编剧这个岗位我该怎么干这个事儿？
对，
我想辞职、
嗯、难办，
嗯
啊，但是非常想玩这个游戏，
非常想玩、
嗯、
带带我吧，
带
行，过年好
好玩、嗯、早点加入。还有什么呢，就是这周其实还上次也是这个 State of Play、
嗯、
一个当时公布了说下一周我们会出一个《最终幻想七重生》的专场，
嗯，
然后这个专场的相关的信息也是公布出来了。
尤其咱们网站上豆哥已经出了一个很全面的试玩报告，
嗯，
对，
评测呀，报告，
整个文章啊都充斥着豆哥的那种喜悦和热情，
对，
以及想安利给
那个文章的整体观感，我觉得现在非常好，
嗯，
就是豆哥非常好的掌握了情绪和客观陈述之间的平衡，
哇，
我觉得、
嗯、
就觉得只有 SE Boy 才能做到这种，
你看看，
你看这就是我说的有感情的去向别人分享的不同的地方
啊、
嗯，就是真情实感，
哎，但是为什么你们今天吃饭的时候聊的感情？都是克劳德和萨佩罗斯、嗯、
这就不得不提最在现在爆出的官方给出的这个过场动画里啊，有一幕，
嗯，
你在玩家社区之间引起了疯狂的讨论，就 就是这个，
就是要把他带出来。
对，本来不想聊这事儿，你非要提这事儿。
哎呦，
这可是这热闹来。
克劳德老师他拿着这个大剑，
克劳德老师
对，捅向萨菲罗斯。
萨菲罗斯老师，
萨菲罗斯一伸手抱住了克劳德，深情的抱住克劳德之后，在他耳边用日语说那个，好，那个来干得好呀。用那个愤怒填满你内心空虚的这个裂痕吧。就是我不是很想批判他这个，我不是很想批判他。
你想加入他？
不是，我不是想批判克劳德老师性取向这方面的问题
啊，
因为他是最终幻想七的重置版。
对，
不过这个事儿加个问号，因为现在
他融了太多进去。
我更倾向于他是最终幻想七的正统续作。但是最终幻想七，我是玩过九几年的那个原版的，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玩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感受到这俩人是这种关系
啊。
如果你要重置那个东西，
嗯，
那你这等于是真的是加了太多太多新的关系在里面了。因为在我的观念里，克劳德和萨菲罗斯有这种情绪，是从一个叫做《圣子降临》的电影。好像，因为我不是最终幻想七专家啊，我要说错了，大家可以尽情的骂我。当然，我要说对了，你也可以尽情的骂我，骂我不需要理由。就是，
好家伙，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是因为大家呼声高吗？这两个人之间，就是
我觉得应该是吧。
我有点迷惑，我不反感，其实我还挺爱看这种，多来点
啊，
爱看，
爱看。
就是为什么？我就是好奇，为什么会走向这个发展方向啊？
有迎合现代
化，这是现代化的一部分。
现代化
的
一部分，
你是我就不装了，好吧，我就是个腐女，好吧，我不装了。但是这个《最终幻想》这个系列，我反而咳不出来这个腐向的 CP。
别，咱别《最终幻想》系列吧，咱就说《最终幻想七》。
那《最终幻想七》我也咳不来腐向 CP，就我还是挺百合 CP 或者是正向的那个 CP 都没问题。
嗯。
但是我的朋友圈里有一位朋友，就是我对于克劳德和萨佩罗斯他俩的这个 CP 的观念逐渐被灌输，还就是我这位朋友
啊。那他看到这个高兴吗？
我觉得他高兴疯了。他平常就是这种无肉硬壳肉的这种自己找肉，从那个鸡蛋里面挑肉吃的这种行动力，就已经让我觉得像刚才萝卜说的那种，哎呀，什么用我的愤怒填满你，什么那个用剑穿透你，这个
没说这些，我操！用我的剑穿透你，
在他的耳畔轻声的呼唤着。对不起，
这段一定会剪的，放心吧，你随便说。
哦，可以吧？
行，
那就反正
就我不知道，现
在在他的眼里头，就是这段就非常明显，就是迎合这部分的
啊，那就是还是有这个群体的嘛。
是，而且真的很吃啊。
总之，这也是一款大家很期待的游戏大作，
是的。
然后同样，今天昨天发布的这个《卧龙苍天陨落》完全版，也是公布了。然后甚至这个完全版居然还上了一个试玩版登录 Steam。
是，咱们用户就说这还有什么 demo 的必要吗？
能给我解释一下吗？这试玩版是包含 DLC 的吗？就是包含所有武器，后来出的那个悍剑、悍长剑，
解释不了。对，因为我也
没玩
，
它还包括了一些联动内容啊，它联动了。匹诺曹的谎言，这也不是第一次联动，之前这算二期了吧，之前联动过一次了，在游戏里加入了匹诺曹的那把伞啊，还有那个刺剑，好像是
那挺帅的，
我都用了一下，我还之前一直在玩卧龙这款游戏啊，但是 DLC 三我是确实是没玩不下去了，我
他是给魏蜀吴相继出了一个 DLC， 对
吧，就是帮他们三家建立基业的故事，说白了就是
就这个游戏我是之前在那个 PS 上首发，应该也是用了多少弄了四天还是五天打白金了的，所以
这挺好白金的，
是。然后这个游戏我亏了没有在 Steam 上玩，这个系列就跟之前的人王是一样的，它的本体很优秀，但它后面这个 DLC 源源不断源源不断，
没有源源不断，它 三部曲 DLC 是人王开始的传统，
是
一代二代三代都是以剧情为导向，各出三个 DLC，
这个三个 DLC 对我来说就已经很多了，
每个 DLC 大概两个主线和四五个
支线，在 Steam 上都说那我怎么着我什么时候都没办法给它打完美，但如果在那个 PS 上的话，我打白金了，后面我就不需要再这么执着了，就轻松很多。
你是不是该放下这种执着？我在这期我最大的感想是这个啊，
这期标题就叫这个吧。
不要。
行，那还有什么？大家假期想玩的吗？我可能还想玩一下这个《复活吧海鸥镇》，上期没说，就是这个《风来之国》DLC 嘛。其实我是挺想玩的，因为他的那套美术，我当时也是给他们做了一期节目，就是那个美术那节目做的，我自己都感动了。然后结果那是我做的视频节目里播放量最差的一期，
没关系，这你自己满足了就可以了。
我确实真的非常喜欢他这个美术制作，
确实好，我
也喜欢。而且我觉得他这套美术制作放到这个种田游戏的模式里，
嗯，
是完全合适
的。是
的，而且那种轻松的中间，他的主线剧情里面就是他们在一块吃饭啊，
嗯，
或者说做一些就普通的这种交互去拱那个就猪斗猪那个事儿，就所有这些小互动都让人特别
开心。那个 DLC 给我一种按摩眼睛的感觉，
嗯，
看上去就舒服，就是舒服。
嗯，
按摩眼睛这个形容实在是
马萨吉。
对，过年的话，我可能会继续玩一下那个《碧蓝幻想 Relink》。
嗯，
这个游戏好像，咱们电台一直没什么人，最近没什么人提起。
对，因为这个回家的比较多。
嗯，是，
但是其实也是最近的一个热点。
我就非常快的说一下，这游戏想玩的肯定会玩，不想玩的说了也不会玩的。在我看来是那种纯粹的味道巨正的，没办法再去用别的办法形容它的那种真正的王道 JRPG，
嗯，
日式 RPG， 但是动作游戏，因为它大家都知道之前跟白金工作室合作过，
对，
所以这个游戏的一大卖点就是动作做得非常非常好看。每个人物的，它是比如说这个人物他一套连招是六刀，左键点六下嘛，或者手柄上摁六下嘛，每一刀中间停下来都有一个独立的收招动作，像这些特别漂亮的动作系统，白金最擅长的这一套完全继承下来了。
嗯，
不管他跟最后白金闹得有多不开心，
对，不知道
至少
最后怎么
成品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嗯，
但是同时呢，很多人说这个游戏可以成为怪猎的代餐，我认为这是一种有失偏颇的说法。他虽然还是动作 RPG， 怪猎也是动作 RPG， 但是显然怪猎是动作 RPG。这个游戏是动作 RPG 对，它重点还是 RPG 这部分，刷嘛，刷他妈的刷嘛，对吧？就你像怪猎，我这一路上我所有龙所有任务我尽量不重复打，我只打一遍，我靠我拿到那些素材稍微给自己更新一下装备，到最后我完全可以打赢主线最后那只龙啊。那比如怪物猎人世界的话就是黑龙嘛，对吧？大不了进去打一个求救信号，莱萨大哥给我把他砍死了，对吧？这些压力都不是很大，但是这个游戏是完全不可能的。你不去重新重复的疯狂的去刷你的 build， 你根本都进不到最后那个难度，你到 M 难度可能就快到头了。那个你打那怪，你可能打30分钟，
卡的非常死。
对，你打50分钟的龙血量可能都不带抖一下的。你就是得把你的攻击力提到极限，刀刀9999，然后再突破这个999的极限，再往上升一刀，出来后面好几位的那个大长数字，那个怪才开始掉血。说白了就是 RPG 嘛，而且你得非常适应 CY 爸爸的那一套手游的运营逻辑。这游戏其实本质上是一个手游的运营逻辑
啊，
那个武器装备你是要突破的，升星的，然后那个武器能升六个星，每个星要刷素材去给它升等级，最后你要把这个角色所有的武器全做一遍来解锁这个武器带来的永久增益。就是哎，说那么多没有意义了啊，就是一个字刷。如果你喜欢刷的话，这个游戏属于那种刷起来还挺快乐的。因为它动作好嘛，对吧？
动作好，角色也漂亮。
但是你抱着我就是不太想刷，我想体验一下，也不是不行，但是我只能告诉你你玩不到最后。你能打通主线是肯定的，但是就这种游戏来说，打通主线可能就是它很小的一部分了。我这游比如这个武器能升六个星，我打通主线的时候才刚升完两个星。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这系统刚刚开，
刚开始教程才刚结束。大家喜欢刷的话试一试。
那完了，这个游戏绝对不会在 PS 上玩的。
我
想想一刷起来，那奖杯没得了。
联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游戏可以跟朋友组队开房联机，也可以去匹配野队。野队打完之后还会评出一个 MVP， 输出最高的哥们儿是谁，
这么上压力，啊，
然后每个人还会有三个评语，
啊，
比如这哥们儿毫发无伤，
啊，
闪避专家，
啊，
从不吃药，
啊，
那哥们儿背刺专家，输出最高，终结一击，
全都是这种鼓励性的吗？
全都是鼓励性的，没有那个负面的。
这个人死的最多，
但是你看这四个人打完仨人都有称号，最后那哥们儿啥称号都没有，那还是挺没面的
啊。过年想刷一刷的话，也可以试试这款游戏。
对，
同样呢，还是再说一下这周的周边新闻吧。你刚才说到怪猎了，怪猎在上周宣布跟彪马展开了一个联动，然后这个联动的图做的还巨逗，是那个爱露猫，骑在那个豹子吧，
一个大劈叉，
就是那个彪马的那个 logo
嘛，骑在那个 logo 上，特别可爱，
太怪了。
我上次看到爱露猫这个造型像挥手，应该是他骑上了一个自爆的爆竹，然后冲上了一个龙，
变成了猩猩
啊！
笑
还是挺开心的，
还想看看他之后呈出来的这个
对
产品
是什么
样子的，
然后包括发售日在什么时候。
以我对游戏联名的理解，不要抱太大期望。
行，
就是结果就是最后就是印个标是吧？然后相关的最后是两个影视相关的新闻，一个是《侏罗纪世界》新片定档了，是2025年7月，由这个大卫雷奇执导。然后另一个呢，就是亨利卡维尔在最新的一个采访中，将称这个《战锤 40K》的影视化作品啊，是自己可能是未来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一个荣幸。
看来真的很喜欢，
他真的很喜欢。之前
亨利卡维尔他一直是有这个身份在的，就是玩家，他是一个真正的硬核玩家，
是，就是之前有他这个组装自己的台式机，
对，
也有他去40K 这个 workshop 采访，
对，尤其是大家最著名的就是他参演猎魔人的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和导演组不是有矛盾嘛？
对，
因为他对杰洛特这个
原著是有想法，
他希望这个能在原著和游戏中间找一个平衡，多采用一下游戏里所展示的那种表达方式，这种僵持力啊，这些都是流传啊，没有他自己也没有说那么细过，但是可以看出来，
传的非常广，
你可以看出来，就是他就是喜欢游戏这套东西，他是真正的一个，你说一个天天这么喜欢打游戏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身材呢？
他可能是用 VR 打。
不不对，不好说啊，你看
这不是那个，
而且我觉得包括我这个说法有点对游戏群体有点不尊重是吧，你看
确实有点，
那龙马身材现在那么好是吧，
不要着吧了，不用着吧了，
还是得着不着吧啊，打超马还是
对对，
他们之前不是说玩魔兽，然后之前这个就是他对于魔兽这方面好像还也是很痴迷的那种。
对，
不，这个40K 这个东西想影视化还真挺有难度的，你自己想想这个事儿。他首先基调那么黑暗，那么残酷的一个东西，评级肯定就首先就是比较偏了已经。其次是你说你拍哪段呢？
我觉得他肯定会挑比较正的地方，
我希望他能挑最正最精彩的那一段去拍，千万别走魔兽电影那个方向
路子，讲一个萨尔还没诞生时候的他爸爸的故事，
我们去看一个魔兽电影吧，这里面这是谁呀、那又是谁，我怎么都不认识啊，是吧，对，魔兽要是当初能直接给我去拍上古之战，或者给我拍一个大孝子的孝子故事，
是、
我觉得会好很多的。
行，那最后好家伙，这说是这周新闻不多，就录了这么长时间，
终于来了。
哎，最后整什么活呢？我也是一直在想准备，说咱们也应该做一个新闻的。过去一年，或者说至少是我知道的啊，就是这些节目，做一个评选。但是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评的奖项，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叫做过去半年
啊，
关于我们这个新闻节目，我心目中啊，就仅代表我自己啊，最什么什么的片段。啊，
最
就是在大年初一的时候，跟大家搞这么一个小活动吧，
看看你记得几个。
首先呢，我要进行领奖呢是12月份9号的一个叫做《最混沌职场片段》。哎，
最混沌职场
片段，先给大家播放一下。
好，
这个我们在录这期新闻节目之前，也是一年一度的这个 TJ 刚刚落下帷幕。
对啊，非常。漫长啊，
是我跟 Max 是约了早上8:30来公司看
啊，炫了一顿。
除了你们之外，设计部门的同事也相约今天办、
哎，所以今天我们的工位特别精彩，
非常的竟然啊，上午有这么多同事来上班，
这是能说的吗？
神奇、啊，
8:30全齐、
啊，
我们和技术部那边也是有一个直播军备竞赛，
啊、
看谁的延迟低。啊、
对、
啊、
我们看一半 ，Max 跟我说：“我操，完了、
哦，
咱们比他慢。”
要不然
狠狠刷新，
要不然
我听成了比谁的颜值低，
颜值啊，
丑毛衣是吧？
得丑啊，
疯狂刷新。
那你们看的是那个由集合网
那
几位嘉宾主持的，
那必须是这个把这个猎鹰认成鹰眼，
是吗？
看点啥？看点看谁家直播？
西总进行了随声的附和，
太尬了。
然后现场没有人知道啊，说错了。我
以及说到这个最佳运营游戏的时候，这个西蒙利剑无人升空，结果那游戏压根儿没有提名，
是
的，对，还是很尬，但是很精彩啊。最混沌职场片段啊，我心里本来我想一下，每个应该我也准备个颁奖词，但是其实也没有仔细准备啊。但是我只想说这么一件事儿，就是集合网不能没有西蒙啊，
就像
巴拉巴拉不能没有啥，
什么都耶路只会害了你，
不能没有对吧？主要是 首先他在几句话之中就将我们这个上班的情况
对
说的非常举手投足之间将我们的
好像我们非常散漫
必须得纠正一下、
嗯、
我们是上班的啊、
嗯、我们是上班
平时很认真的在上班
对
我要是早上来的晚我晚上走的也晚呀
对
吧
对啊这我们这时间不一样而已
弹性工作是
很
正常
的、
嗯、
对是
的
是的
然后其次我想说为什么这个混沌职场呢就是西蒙有一种特点就是他录节目的时候你总想在某一个瞬间感觉他好像不是老板
啊，
很危险啊！
就是他忽然之间，我们就开始插他，
对，亲和力，别问问就是亲和力。
就猎鹰这个事儿，然后包括就是他尬到最后，就只能把西总一块拉出来说，我说他是猎鹰，我说他是。鹰眼的时候、
嗯、
西总也随声附和
要尬一起尬、嗯、
对、
嗯、
这就是捧哏选手刚才说到那个捧哏的话题、
嗯、
捧习惯了就直接捧了
对
录节目很容易录成这个状态
而且他的这些发言他的这些发挥全都是原生态的这是我觉得最厉害的
对他就是那种不需要演本人就已经足够
本色出演
有趣的一个人
对就是我们的 CEO 营业是认真的
对、
嗯、
好这是这个最混沌职场片段、
啊、
那好紧接着下一个叫做最传奇小故事片段
哎有请
传奇小故事
这个在场的人啊
怎么说我就玩过短暂的一小段时间炉石，2016年的时候，
嗯，
然后那个时候、
啊、
我玩的时候，就我当时
秃子吗？
篮球队里有一大哥，
嗯，
人特热情，
嗯，
就我在跟别人打匹配的时候，他会给我发私信，嗯、说你出那张四二，然后说你出
观棋不语真君子，
然后你出张二三
下象棋，
然后就特别热心，然后当时我太菜了
啊、
嗯，然后他就每局都要教我，然后有一次他就是心血来潮，他说那咱俩练练呢，我教你怎么玩。就一看就是要虐我
啊，
你知道吗？就一看就是要虐我，然后他那牌组上来咣叽咣叽一顿干，
都是闪的
啊！我的手机都卡了，整个手机都卡了。啊，当时我那个卡组就特别特别基础，就巨恶心，然后巨菜。
朴实刚正这一块儿，
然后他就是，我就感觉他就是想
又恶心又菜，
不仅是想虐我。他还想折磨我一会儿
啊、
哦、就是
这是特热情的大哥吗
对是不是他也不是折磨我吧他就是
想我
想
问
反正就
让你小子见识见识我们炉石玩家的、
厉害
对
然后就想玩我啊
今天就让你知道炉石传说有多好玩
啊当时
加引号的
当时我也没太放心上后来好像是我室友实在看不下去了
嗯
我室友是个炉石大神但是他就是每天也特别蔫也不说话
啊
然后他实在看不下去他说我来吧
哦、
然后几个回合的博弈之后啊，终于是把那个大哥给干倒了，
拿你的卡组，
对，把他干倒了，
哦，
好像也是千钧一发之间，刀尖舔血给干倒了，
武藤游戏大战海马，
然后我就看对面那大哥
不说话，
沉默了一会儿，说啊，我这套卡组还是以娱乐为主。然后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找过我玩过。
我靠，这故事 legend 了
啊！
我的天，
那个话我记到现在。他说我这个卡组还是以这个娱乐为主。
行，
巨牛逼，
事了拂衣去
啊！
算他最后这个包袱实在是，
哎，你看这包袱就响了。
是，这种故事真的很传奇，这就是那种爽剧、爽文的那种剧情。
对，既有这种想偷摸给你一点教训的
啊，
你的朋友
见识厉害
啊，你的朋友，然后还有这种忽然杀出来的正道的光，
默默守护我的好室友。
说到炉石这个事儿，正好秃子老师也提到了啊，我也特别想在电台里控诉一下，
别再用那个电脑了，
我。那天在办公室里打开炉石，我就是为了给我的魔兽搞个炉石天马，因为在炉石里打赢三把、
哎、
能在魔兽里获得一个坐骑、
嗯、
就让秃子看见了、
嗯、
秃子抢过我的工位、夺走我的鼠标，坐在我的位置上，一玩炉石就玩一下午、
嗯、
然后第二天来了之后
没有
第二天来了之后还在那儿就是蔫蔫蔫的走到我的身边、
嗯、
然后轻轻的拱我、
嗯、
说萝卜老师，
哎呦
炉石，让我来把炉石，求你了、哦！我说你电脑里自己装一个不行吗？
他为什么不装啊？
他不装、哦，就想拿我的玩。
好，这是最传奇小故事。然后紧接着发生的是这个我最喜欢那个片段，这个叫做最张嘴就来片段。
我知道是哪个、
啊。
对，因为就是毕设的这个就是预告片的这个这样一个，
这当时说了一个毕设的、
嗯，
大概就是这样
预告
动画游戏里有啥呢？他就会把能看那部分给放出来
啊。
对。
但这三部动画短片还挺推荐大家去看一下的。
是，
它是那种无对白的动画短片，
就是展示性的。
对，每一个都是无对白的，但是讲了相对于比较完整的三个小故事，每一个都很短。
嗯，
然后转场我觉得特别精彩，转场用了好多那种老动画的那种方式的转场，
嗯，
变换的那种实验动画风格的转场，哎，
只能说，只能说就是那个毕设在这个就是游戏叙事方面啊，
嗯，
这几年进化了很多，
对，
进化了很多，就是从原来的战争叙事，然后过渡到这个实体叙事，
嗯，
现在总算会使用切镜头的方法了，对，
是个动画而已啊，
真的，
大家没有必要那么认真啊，没有进了游戏之后发现啊，
还是那样，还是那样啊。
我觉得这个故事最牛逼的就是你最后那一句
啊，
这
是
个
动
画。
我来解释一下这事啊，为什么我要把它选上来？它可能不是属于效果最好的那么个片段，为什么要把它选上来呢？
哎呦，不行，
是因为我每次准备新闻的时候会有一个提纲
啊，
然后那提纲里面会有一些东西，你可以点进去看。
嗯，
比方说那个这次说到的毕设为了宣发做的这三个动画，这三个动画是三个二 D 动画，
嗯，就是跟游戏一点关系
没有，是一个传统美术动画。
嗯，
然后当就是白老师张嘴就来，你知道吗？当他说到尸体叙事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准备那个文档他绝对没看，你知道吗？
打都没打开，
他绝对提的是别的事儿，他说的明显就是这个毕设在游戏里怎么叙事的问题。
嗯，
啊！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动画转场的事儿，
嗯，
所以赶紧
不对马嘴。
对，所以我当时是非常尴尬的，但是实际上效果是非常炸裂的，
非常炸。
其实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跟我预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刚才说到捧哏这个事儿，白老师经常就是录节目录到最后，进入了无就是无意识捧哏的一个状态，你知道吧？就在你的话语中，像 AI 一样检索关键词，
哎，
然后开始发展这个发散这个关键词，
没错，
跟你说一大通，但是其实跟你说的那个事儿一点关系都没有，
没什么关系。
对，
但是不影响，还是很精彩。
大部分时间，大部分情况下，这种事儿我会尽量给它剪掉，但是我觉得好笑的，
哎，
我就留下了啊，
好笑就得留下来
剪了，
啊。
对，
所以这个去年的最张嘴就来片段献给白老师，
谢谢白老师，
实至名归。
嗯，然后紧接着下一个是我最满意的这个火力全开片段，
来吧，
嗯，那是谁呢？
接着说就是
对啊，
因为实际上是这样，帝国时代的阵营啊，他那个是什么什么民族，其实就是叉叉人，
嗯，
如果就是正常的说就什么中国人、英格兰人、法兰西人是这样，
嗯，
所以他那个日本那个阵营就是 Japanese 嘛，
嗯，
你点就赫然看到日语，我说你妈，
就是所以他那个选人的选那个阵营的界面就是拜占庭王朝，
对，拜占庭，然后英格兰，就是国内的现在的版本就不叫什么什么人，
嗯，
法兰西，英格兰，
嗯，
日语
、
哎，你妈的
什么，这是
特牛逼，
又让我切换语言了，
对，我说啥玩意儿，然后就像这个日语的特性啊，
嗯，
特牛逼，然后有一个特性那个单位，
嗯，
然后叫奇人，给我干不会了，
哎，
我说啊，怎么着，这怎么关外了，这不是在日本岛上吗，怎么整关外去了呢，怎么还入关了呢，
啊，
怎么把微软这辈子活入关的时候这辈子活干完了是吗？我操！
奇人，
孙浩老师梗太密集了。
这个词原意其实应该是那个奇本武士
啊，
哈塔莫头应该这么念吧？大概就是
奇人还好，
他就是守护自家家主家奇的那个精锐
啊，
精锐的家臣，好像是在江户时代还是怎么样，是一个等级之上的家臣才叫奇本
啊，
奇本武士
就精英一点的，
啊。对，就是这个，反正。就是我们听众有很多很喜欢日本文化的朋友都肯定了解的会比我多，反正大概我查了一下就是这个意思
啊，
哦。然后现在游戏叫奇人，
嗯，
就你妈
杀出一堆格子来，
对，没什么道理，
从阵营里啊，
对，然后那奇人就是在游戏里头分好几类，什么叫，然后翻译了就巨他妈横，
嗯，
什么武士刀奇人啊，攻奇人，
哎呦，
然后还最逗的是那个骑兵版本的那个叫乌马奇人。乌马就是他妈日语那个马
啊，
然后就这段
转上了，
这里给我整个音译，我他妈服了。里面好多还有什么地标建筑，就是那个帝国时代四的升本是要造一个地标，不是以前的那个，就是从一本
大本营那个，
对，你要造个建筑，那个地标其实就是这个文明很大的特点。
嗯，
什么奥达的要塞，我觉得是奥达要塞啊，什么
感觉像个关卡。
奥达就是。欧达就是织田
啊，
就是安土城，你知道吗？
啊，
他们这积分用的什么积分？
还有什么
奥达的要
甲贺城镇？我操，什么甲贺城镇？其实那个甲贺之礼，因为他是造那个 忍者，
忍者的伊贺甲贺是吧？
对
对、
嗯，
还有那个什么宗教地标三本还是什么的宗教地标，巨他妈搞笑，叫平等神庙。
嗯，平等什么，
就是它二选一嘛，一个叫平等神庙，
啊、
一个叫漂浮的城门。我什么他妈漂浮城门？
南
平等神庙，
实际上是那个是那个 是平安神社
啊。
那边是那应该是岩岛神社，因为它有那海中的鸟居，它那就是那个鸟居
啊。它、啊、给整成漂浮了，
对，漂浮的城门，我说就挺挺牛逼，
转、
嗯、
活呗、
啊，一点都没校对，
没事，
好活。
这前一天，前一天我邀请四十二录新闻的时候，他就说：“
嗯、
哎，我最近发现一个事儿，就是什么什么那个汉化出了什么问题。
嗯”
然后我说：“那你给我讲讲呗，回家路上给我讲。”然后讲了一半，他说：“不行，我想明天新闻的时候讲。”我说：“行，你新闻的时候来讲。”但是我压根没有想到那么精彩，然后我没想到这个，无论是这个梗也好，还是这个本身这个事儿也好，就是如此的精彩，这简直是我去年录新闻的时候记忆最深刻的一个片段。嗯，
还得谢谢这个微软整的这个大活
啊！哇塞，
好像说没几天就给改了
啊？对，说是后来给稍微
改了，也不咋地，改了也不咋地，
那没至少没这么离谱。
虽然我也不是奇人，但是作为一个满族人，还受到了 很大的冒犯
啊！
这个事儿，
嗯嗯。然后下一个是
最后一个了，
最后一个了，
哎、
就是去年的最驴唇不对马嘴片段。
驴唇不对马嘴，
嗯，我稍微简明一下这段。
来了，
下一条新闻是怎么报这条新闻的、
哎？
就是不可描述的事情有点多，就是博德之门三、
这个、
七月份，博、
哎、
德之门三在本周举行了一场这个开发者的直播活动吧？
嗯，对，
嗯，其实这场直播活动里面公布了真的。非常多的信息，非常多让我很兴奋的。
对，其实干货不少。
游戏的信息，但是最后留下来的只有松鼠震惊，手上的松果掉到了地下。
哦，
啊、嗯，就为什么呢？简单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就是他们这场直播活动里面做了一件事儿，就是在场的玩家们其实可以选择这个角色的对话之
对
啊，
对
话
选
项，
对话
选项、
啊、
对话选项，其实你来选。
嗯，
然后他就中间就进入了一些罗曼蒂克的场景。
嗯。
这个、
要素还挺多的、
角色是一个吸血鬼
哦，
和
哦好复杂，
然后他这个罗曼蒂克的选项的对方是一个男性德鲁伊，
对
哦、
嗯、
然后
呢，
然后德鲁伊可以变成熊嘛，
啊
嗯
啊、
嗯、那然后
然后就变了，
对，然后就对德鲁伊就完成了自己的变身动画，
嗯
啊，
然后开始靠近这位精灵，
然后两个人就坦诚相见了
啊、
嗯。
在变成熊之前，这德鲁伊还问说：“他说我变成熊之后可能会精力充沛，而且会啊、
嗯，不可能，反正，哎，你就、那个、
他们要八角龙打一架，
哎，对，没错，就是
震颤
近身格斗了，
对，然后把旁边那个路过的一只松鼠吓了一跳，
嗯，松鼠吃惊的张大了嘴，然后手上的松果掉下来了，
对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环节、
啊，对，就是这么一个环节。
然后我那天早上起来之后看到这段动画，我就把这个游戏加入了愿望版。
嗯，
事实上也证明，就是这个这场惊世骇俗的转播发生之后，因为事实上还有一些场外的事儿，一会儿咱们再说、
嗯啊。
发生这件事情之后，
反正最终的结果就是 Steam 销量榜上从第25名直接冲到了第5名、啊，而且这还是在下促众多大作促销的情况下，
而且它没有打折哟，它、
嗯、
还没有发售。这个表演太过于惊世骇俗，也其实没有表演了，就是这个对话之的选项太过于惊世骇俗。他们当时是在 TikTok 上进行直播，
嗯，
然后 TikTok 后台的工作人员就直接掐断了这段，
对，超管来了，
嗯、超管上桌、
啊，就是一些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国内互联网的、
嗯、对
的场景，
亲爱的
可以的吗？
亲爱的主播，请规范什么直播的内容，
然后就。关闭了直播，然后发行总监后来还发文了、
嗯、
就是发文也非常像中文互联网的一些常用话术、
嗯、
说 TikTok 关闭了我们直播，因为这太艺术了，他们
有点啊
一般人可能都懂不了，
对，这种艺术形式对大众来说还是有点太超前了，
所以他们真的打架了是吗？
那我不知道，
直播被掐了呀，不知道呀，
哦
不知道啊，但是就是我们翻回去说啊、
嗯、
因为这个太有槽点的这个结尾
是
其实让大多数人已经忽略了他们之前其实演示了非常多可以期待的博德之门的
元素，
对，然后我这剪了一下
精灵吸血鬼跟变了熊的德鲁伊，他们看懂报纸吗？
你看这就是我的问题，就是大家在看完整场直播之后大家只
你只能
进
入这
个角色
又聊回去了，
他们看得懂报纸，他们一定看得懂报纸、
嗯、
德鲁伊就文化水平肯定很高嘛，
嗯，那个精灵吸血鬼也是一个看上去就非常贵族的人、嗯，
那吸血鬼这种东西一般来说文化水平也不会低到哪里去吧，
那这么有文化的两个人为什么会打架呢？
关系不好，
关系不好、
嗯、爱情就是这样， 啊，
也可能关系太好了。
哎，不是，嗯，他们其实没有在打架是吗？
对，
你在看，
可不是吗？
啊，我的天，
可不是吗？我们这不是为了节目能播出去才用了这种说法吗？
啊，就是我发誓啊，我发誓，我一开始说的时候，我觉得小五的那个啊，是在配合我进行的一种表演，
嗯，
是一种
捧哏，
是一种相声。对，嗯，我以为是一种表演，
语言艺术。
对，然后说了得有十分钟，就是中间我们还聊了这个发布会其他的信息。然后十分钟之后，小五才反应过来说啊，所以你们刚才说的不是格斗是吗？我说对呀，啊，我们当时说的不是格斗了。哎，
这段太有意思了，
太好笑。
对，
嗯。
你
这属于是
非常可爱，
这属于是就是录不出来，就只能碰，
对，
只能碰的那种。
这真的不是安排能安排出来的东西。
那种精彩桥段，
集合网将继续致力于保护小五老师的天真。
对，
嗯，
你就
是
集合网松鼠本松。
对，
你就是掉那个
松鼠本鼠，
哎，松鼠本鼠，对，松鼠本松可还行。嗯，总之这个最后我跟大家过了一下我心中挑的五个片段啊。可能大家也从这片段里过了一下二三年都有哪些新闻，
嗯，
有博德之门啊，
嗯，
有星空啊，有什么刚才提到的各种
尸体叙事啊，
啊，
鹰眼，有鹰眼，
有鹰眼，啊，有这个 TGA 颁奖啊，总之二三年还是很精彩的啊。
对，
嗯，好，那么就是大年初一的新闻节目，
嗯，
非常不正经，没什么新闻的，
家长不在家想说啥说啥，
哎，就到这儿了，就是辛苦萝卜了，这期太长了，
没事没事，这期
稍微剪剪，
说不定剪完就不长。
嗯，好，
好吃好喝，新年快乐。
嗯，
新年快乐，
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拜拜。
有人说他们是冷酷无情的杀手，是眼中只有钱财的雇佣兵，是令人生厌的变种人。也有人说他们是卫士，是在怪物面前保护民众的守护者，是针对所有恐怖邪恶的解毒灵药。不过我认为啊，至少单说杰洛特，他呀就是个有点自大的普通人，并且有时候相当冒失。就拿丢剑这事儿来说吧，我的天哪，那可是猎魔人之剑啊，他怎么就那么随便呢？总之不管怎么样，丢剑这事儿足够我笑话他半辈子的。另外还有件事儿，我实在是想不通，他怎么就那么愿意和女术士们纠缠不清啊？叶妮芙难道还不够他喝一壶的吗？还是说猎魔人天生和女术士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哦，没准这个能当成一个全新的课题来研究，标题就是论猎魔人和女术士。
闭嘴吧，丹德里恩。波兰国宝级奇幻文学《游戏巫师》系列原作小说，安杰伊·萨普科夫斯基原著，《猎魔人》卷八《风暴季节》，正版有声书现已独家上线集合网及集合 APP。猎鹰丢失了眼眸，狮子丢失了利爪，而杰洛特丢失了他的双剑，他还能力挽狂澜吗？